好，咱们接着讲十二时辰歌啊。好，咱们讲日叠位，这回不见光阴地，曾闻一宝忘百机，今日老僧身便是，不习禅不论意，铺个破席日里睡，想料上方都率天，也无如此日志备。咱先复习一下讲的日南午，我讲到过真正的日南午代表太阳正中最高最亮也最圆的时候，也代表见性的境界，人的心就像太阳一样普照万物，皓月当空。那现在我们大家感觉到没有，自己有没有这么一个像太阳一样遍照一切万物的一个一种无限的光明。但是我们一般想到了要想见自性感觉的，就要修多少行用多少功，说不定还要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里，比如净土才能见。所以日南午那一段讲得非常好，你不用想着到一个什么地方见佛性，也不需要修饰什么功夫来见佛性，也不一定坐上见佛性，也不一定是去掉了烦恼见佛性，其实很自然的，你日常生活当中一举一行举手投足扬眉顺目，这些都是自性在显现，在大放光明啊。所以日南午那一段讲的好像是很苦的样子，倒是要饭要不着。其实从外境要饭就是要不着，因为你的心是你心灵的家园，你只要着境了都相当于在要饭，要饭永远吃不饱，你要回你的家，你要吃你自家的饭。因为人真的自性的家园本来就具足一切，所以不需要流浪。但是怎么回到自己的自性家园呢？其实还是说就是你现在一举一动当中你回光返照本来就是，只是你不着境就可以了，所以非常简单。但是呢也不必要把这个境界给去掉啊，所以就是最平常的一句话叫平常心是道，这也是赵州禅师当年悟道他师父给他讲的话。所以就是自己包括你行脚从一家到一家要饭的时候，知不知道自己本来就一轮太阳普照万物啊，你找到它就好了。那么我也讲到过日南午相当于是自性正位。什么是正位啊？对了，当下即是你一举动不管你享乐还是你在受苦，你去找一找自性从来都没有失去过啊，非常简单的。日叠位当就讲见性之后你还要离开你的法身正位，对不对？自性皓月当空，你真见到了相当于是法身，但是个法身你不要住在法身正位里，你死在正位里你就又是一种执着又是一种堕落。所以自性啊它无所依，你说太阳它能在天上一动不动吗？永远在一个地方吗？也不可能。所以见到了自性你还得放下自性，这才为究竟。我们一般认为见性为究竟，他的讲最好。为什么讲日叠位啊？就是讲见到了自性你还要把自性再放下，连见性的这个概念都没有都放下，这才彻底解脱。所以一切外境不能给人快乐，你要放得下。所以为什么他讲 行却南家到北家，果知北家推不推住啊，讲讲环境就是很艰难，对不对？其实不仅仅咱们这个世界环境艰难，任何一个佛土环境也艰难，你只要着了境，抓住境不放，它都成为一个累赘，都艰难。苦砂盐、大麦、麦醋、熟熟米饭、鸡窝具，吃的也不好，吃的不好你还执着吗？就不执着了吗？围城供养不等闲，和尚道心需坚固。对呀，这么不好吃的也不容易，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你想生活好，认为那是出家，那也不可能啊。什么为出家？还是一句话，和尚道心需坚固，不管外境怎么样，你守住自己的心，永远不着境啊。所以说为什么讲修行环境那么差呀？其实一切环境都不会好，着境了都有生死，离境才能无生灭啊。如果你把外境看的都很艰难，我就不追求了，你不就解脱了吗？啊，关键是道心需坚固，你要找到了那个道心，那个道心就是日南五。所以日南五是讲对境不执着，那日别位呢讲对见性，对道心也不能执着，也得放下，那才究竟啊。所以说日别位在这首诗当中，你仔细看吧，它讲的是最究竟的，大家读到这里也觉得最美的，对不对？你看看日别位，就太阳偏西了，偏西就是位，位就是还不满的意思，对不对？嗯，就是你见了自性，明白这个道心，道心也不住，这个时候好了，全放下了。下边一句太关键了，这回不见光阴地，那个这就是这的意思啊，这回就是这回啊，这下子好了，哎呀，境界不执着了，明白自性了，自性也不执着，我睡大觉去，这回好了，轻松自在了，哇！所以说《十二时辰歌》讲最美的一首诗，也是最究竟的一首诗，就是这个日别位啊。这回不见光阴历，光阴是什么意思啊？光阴就是时间，对不对？光是太阳照耀，阴是没有太阳，光就是白天，阴就是晚上，就是这个白天黑夜的晚上，光明与黑暗的交替，这个不就是时间的流转吗？所以我们都知道，都是为什么叫时间的流逝叫光阴啊，这样知道了吧？给你们上上中文啊，不光讲佛法，我们经常还要补语文哈、啊，师傅还得给你们批改作业啊。这回知道了吗？我没讲的时候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光阴代表时间啊？啊？哎，对对对对，光就是白天嘛，太阳大放光明，阴就是没太阳，代表晚上，白天黑夜的轮转永远没有完，这不就是时间吗？啊，那这回不见光阴历，时间再转我不动了，这回真正的明白了，哈哈，时间流转不就生死吗？境也放下了，自信也放下了，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这回哪来的生死，哪来的轮回啊？嗯，他是讲的放下，没有执着了，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存在了，就这回是，哦，刚才用那个词可能容易引起误会，认为说什么没有了，就是在心里什么都不执着了，都放下了，轻松自在，解脱自在的时候，啊，嗯，吃饱了喝足了哈。我们学佛，为什么学佛啊？现在就是不明白佛法是什么呀，就相当于饿的不行，啊，来学佛就相当于来吃佛教的解脱法食，吃饱了放下了。所以什么是佛法？佛法就是放下啊，越想吃越吃不饱，放下了不吃了，哼，好了，不吃这回圆满了，也不饿了。嗯，到这时候时间的流转自己全部放下， 那就是涅槃寂静啊，不生也不灭啊，时间就是生灭变化相，对不对？那现在不见光阴力，就是不落在光明里，也不落在黑暗里，不落在境界里，不落在自性里，反正任何对立都不会执着，这不就完全解脱了吗？嗯，那这个光阴力就是自性。哎，不对不对，不见光阴力，真正的没有光阴的这个地就是自性，又叫无阴阳土。你看到了这些名词概念，真明白了，你就知道各个祖师讲的都一回事儿。所以有的时候参禅要讲，你要找到一块无阴阳土，什么意思？嗯，只要有流转有变化了，都是阴和阳，都不是你的安身立命处，也不是你的下脚处。你要找到一块地方，那个地方没有阴阳，那就没有生死，没轮回啊。啊，你说哪个地方是无阴阳土啊？哪个地方没是一块没有光阴的地呀？没有时之间流转的地。啊，哎，对，你找找吧。嗯，那不落阴阳，不见光阴，就是那个无阴阳土，就是那个无光阴力，很简单啊。把光阴放下，时间放下，环境放下，一切执着放下，真放下，不要讲理论啊。因为我现在也发现一个问题，很多人讲见性是什么呢？讲一个见性的理论啊，讲了好多理论啊，我告诉你，这是阴，那是阳，这是对，那是错，你把这些放下，那就是了。哎，光讲他讲一个理论，很多人认为明白这个道理了，认为我见性了，就拿这个道理觉得很骄傲。你看，哎，我明白这道理，我给你讲讲见性是什么，讲很多。前段时间还有一个人，他加我 QQ， 他说跟一个人学的，其实那个人是跟我学的，啊，那个人被我骂过的，就是那个很狂妄自大的那一个人。结果就是网络上这个人就写了一篇文章给那个人看，那个人还认可他了，说你开悟了。他很激动，又把这个文章给我看，我一看就讲啊，环境怎么样虚幻，自性怎么真实，讲的可好了。讲完了之后呢，但是呢，他光讲那个理论给我，很骄傲的告诉我，你看我这个理解对不对，我是不是见性了。我看没看，我就放在旁边了。我说你要把这些理论放下，真正的见性是狂心顿歇。你现在玩这些概念没有意义，当时就不高兴了。法师，你怎么那么执着呢？你怎么老是落在概念上呢？哦，我说个概念，你又认为我真正的有概念了？哎呀，他就不高兴了，讲了很多理论，啊。哎，讲了半天发现也没有用，他就认为我理解这个道理，这就见性。你说我没见性，我生你气了，我生你气了啊。很搞笑的，你说这是见性的吗？生你本身都没有绑架啊。对呀，但是很多人就把这个见性的一种理论说几句莫名其妙的话，引用佛经的一些词语，就认为见性了。其实你把这些东西都得放下，那才是真见性啊。他的意思，本来这也是虚幻，那还有一个再什么放下？哎，他那个名词概念可会玩了。你说有，他跟你对无；你说无，他跟你对有。啊，永远没有完。他还说，你看你太执着了，你看。他还说别人执着，就拿这个名词概念到处骗人啊。所以说这些都没有用。那真正的见性是什么呀？哎，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曾闻一宝忘百机，今日老僧身面世。什么是解脱自在啊？不是一个理论，就相当于我们生死轮回非常痛苦，现在放下痛苦了，是解决了问题。生死轮回当中太痛苦太烦恼了，天天焦虑，天天担忧害怕，真正的见性了，知道哦，没有什么可执着的，完全放下， 得到真正的那个解脱自在，真正的是无烦无恼解脱自在，要有真实这种受用才可以。不是天天的还在具足贪嗔痴，还天天骗人呢。因为我说的那个人，他到处给别人印证，他偷偷的写了很多履历，编了自己很多故事，然后呢去骗人，去偷偷的赚人家钱去，叫人家供养他，他认为自己开悟了，很明显的，这还是贪嗔痴具足啊。但他认为，哎呀，贪嗔痴也是虚幻嘛，这也是假的嘛，他光玩这名词，啊，你要告诉他，你为什么在这儿老是骗钱呢？钱也是假的嘛，哈哈，骗人也是假的嘛，骗人本来也是没有骗人嘛，哈哈哈哈，气得都想扇他两个巴掌。你扇他两个巴掌，看还他会不会说扇就是不扇嘛？这样的人必须来点实在的才行哈。真的巴掌扇到脸上，你看他怎么办？那时候他就不讲扇就是不扇了，他马上跳起来要大破口大骂了。啊，就玩那些口头禅没有用。其实他过的日子也不好受，啊，有些人一骂他，他也吓得很害怕，偷偷的要躲人家。啊，你说这个样子天天担惊受怕的有意思吗？所以学佛是一种解脱。我一讲这句话，他们又玩口头禅了。佛法是波尔法，你讲个解脱又有束缚，你这个是错的。六祖讲我的法光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你看，你又落在这个解脱上了。啊，知道六祖为什么讲那句话了吗？其实不懂，光玩概念。啊，其六祖之所以说啊，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因为当时唐代的很多修行人修行非常好，天天修禅定追求解脱，为了破这个认为禅定认为解脱认为特别是追求解脱为道，破这个执着，认为你把这个也得放下，才讲这句话，它是有针对性的。但是对我们学佛来讲，你不解脱，不把烦恼放下，不得解脱自在，你学什么呀？你还要需要学吗？所以六祖说那句话还是因为要，还是治唐代某些人的法执，这个法执还是执着于外在的有相的这种法，他放不下才讲那句话的。结果我只要一讲解脱，他那里就讲这句话，你这还是二法，不是不二法门啊！把六祖的话拿出来，关键是要那样说的话，那好，那就是按那个作恶骗人到处胡说八道，那都是佛法咯啊，那光讲讲自性就完了，这就是佛法啦。所以说佛陀讲的一些法门都是药，治人的病的，包括说连解脱也要放下，那也是一味药。这个药你不能随便吃，你得对别人的病症才吃，不然的话这个药也成病，千万注意这个啊，这个事儿非常严重啊。对我们现在来讲学佛，你追求什么？肯定追求解脱，解脱烦恼对你的纠缠，解脱世间的一些痛苦，一些轮回，肯定要讲那个的。只是说如果你已经解脱了，就不再讲解脱了，那时候解脱这个名词都要放得下，所以必须达到了解脱了你才讲把解脱放下。哦，开始一学佛你讲没有解脱把解脱放下，那你还修什么去啊？那真正的这个我只要在世间什么都可以干，那就是学佛吗？所以很多人玩这些口头禅啊，有的时候我就不给他玩口头禅了，直接问他，既然不求解脱，那好，你杀人放火这就到吗？所以这一次在东北就有一个人这么说的，他认为我说讲到这个杀人持戒的问题，我说肯定不能杀人吧，他说可以杀人啊，都是幻化嘛，万法平等嘛，一切法皆是佛法嘛，怎么不可以杀呀？他讲理论讲的还可多了呢，我说不用讲理论了啊，我问你是不是我们学佛就应该上去上街上杀人去，你敢吗？ 啊，你不要说杀别人了，杀别人你还敢，因为你杀别人你又痛苦。我说不要说别的了，既然一切法是佛法，咱们都知道走到街上要靠右行，你不能靠左行啊，车来了你要躲，这是一个法。同样你迎着车撞上去，这也是一个法，对不对啊？你躲开这个车，这是解脱法，迎着车撞上去这就是不解脱。你说你撞还是不撞吧，我讲解脱，我讲那个意思。什么是佛法？就好比前面一辆车了，你千万不要撞，你要解脱，你要躲上一躲。我说这是佛法。他的意思，你看你讲解脱讲偏了。那好，按他的意思，撞和不撞都一样。好，既然都一样，你去撞。他马上不敢吱声了，在那里不吱声了。我说咱来个实在的啊，马上真正的去撞啊，不吱声了。我还说了一句他就不吱声了。我说既然一切法都是平等，你走到街上，如果在大街上上厕所，你上，他是个男的，我说你上不上女厕所，他不吱声了，都一样的嘛。后来我也说不行，这个比喻还不行。为什么呢？有些人二百五突然说我敢，他这一气了，说无所谓，这不一样的吗？最多叫别人打一顿，打一顿也无所谓。我说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必须来一个更狠一点的。哎，撞车去。解脱法就是看到车来了你要躲一躲啊。咱们世间的执着法就是车来了我就照样撞过去。好，撞还是不撞吧，您能说这两个法是平等的吗？既然平等，好，你就去撞车，在那儿马上不吱声了。我说如果你敢说是这是平等的，马上真的呢就带着你的上街上去撞车去，咱们来实际的。不吱声了，在那里。所以玩这个口头禅没有用啊，佛法就是想解脱，这是绝对是对的。六道轮回对我们的缠缚，贪嗔痴烦恼对我们的缠缚，搞得人身心疲惫，是不是？我们学佛就要把这些痛苦烦恼放下，叫人得到轻松自在。必须要讲这一点，你千万不能说我什么事都可以干啊，我痛苦烦恼也是空啊，他还会这样讲呢，这样讲就完了。到那时候这一个话咱们就不要讲理论了，马上来实在的。给他举个例子，讲个痛苦烦恼也是佛教的例子，那叫他逝去。对了，杀人放火呀，撞车呀，自杀啊，这都是痛苦烦恼，他敢不敢犯？所以玩口头禅不行啊。禅宗就是又叫入解脱门，这绝对没有错的。解脱门是真正的不二法门，真正的大解脱门是把世间的执着解脱，最后连这个解脱法也要解脱。所以说为了破人执着于解脱，才讲解脱也要放下，因为有解脱就有缠缚，最后连解脱也得放下。你把缠缚放下了，你追求个解脱，这还不行，还得把解脱放下。恰恰就是赵州禅师讲的这一个日迭位，这回不见光阴历，解脱是光明，世间痛苦轮回就是黑暗，真修行人光明黑暗接不住啊，这是真正的大解脱。大解脱连解脱的概念都放下，连解脱还得解脱掉，恰恰是这样。所以光阴历两个字用这三个字用的多好，光阴啊，好的和坏的，对的和错的，这回都不说了，都放下了。这是涅槃，不生亦不灭，是究竟，是解脱了啊。所以说必须得到这种真实受用，曾为一宝万百金，这回是真的真正的吃饱法师了。今日老僧身边事，就像我现在一样啊。当然从表面意思来说，就中午吃完饭了，吃完饭哎呀终于饱了，不需要到处的化缘了，走到东家到西家的，走到南家到北家的，没有完了啊。吃饱了饭啊，好，不惜禅不论衣，铺个破席日里睡啊，我就铺个席子晒晒太阳吧啊，说不定这个时间都是冬天哈， 大冷天很冷，又没有被子，冻得都起来了，睡觉都睡不着，现在先睡一觉，太阳底下睡一觉，睡得那个温暖呐、那个舒服啊。想料上方都率天，也无如此日之备。哎呀，在这儿真舒服，啊，这就是极乐世界，这就是成佛呀，啊，太阳暖暖的晒着睡觉多好啊。都想着升到都率天去，那我现在想想，这个太阳底下睡个觉，比上都率天都好。说不定都晒天都没有这么好的太阳啊，哈哈哈，高兴，哎呀，睡得那个香啊啊！表面意思是这样，真正的深刻含义也就是说，听闻佛陀讲的这一切解脱法门，见性成佛佛的法门，真明白了，明白了，一切浊净的欲望全部放下，所以一宝忘百机，也就是。禅宗经常讲的话又叫一灯能灭千年暗，是不是？一个房子黑暗了一千年了，你只要点上一盏灯，刹那之间的一盏灯一点，马上一千年的黑暗都消失了，对不对？你说黑暗一千年了，力量得多大？你点个灯就能把黑暗去掉吗？如果从物理学感觉的好像很有道理的是吧，感觉到堆积的一千年力量太大，点一点小灯去不掉。但是你看看佛教的智慧，你想想它不见得是遵循物理学的这种原则，所以点上一盏灯，一千年的黑暗一刹那之间全部灭除。同样你就是饿了一百年一千年了，一顿饭吃饱了，哎呀自在啊，所以一饱忘百饥，你饿了一百天了，你吃饱了，这一百天的饿全消失了，都没有了。我们生生世世轮回，生生世世都吃不饱，正因为吃不饱才想轮回啊，再想着吃，再想着吃，永远吃不完，你像猪八戒一样。对呀、永远吃，永远轮回，永远吃不饱，永远痛苦啊！佛法就给你法喜食，吃饱了吧？吃饱了，哎呀，生生世世无量劫的饥饿消失了。无量劫的黑暗消除了，这就是禅宗讲的顿法，刹那之间灭却无量劫的生死轮回之业。这个时候就不能再问了，不要问，不对呀，这么长的这么多的业，难道一下子就能消掉了吗？哎，就能消，就这个道理。一灯能灭千年暗，一宝能忘百年机，再加一个词啊，那对，押韵了哈哈哈。所以说我们生死轮回那么久，闻到了佛法，明白这道理，放下当下解脱，无量劫的生死轮回咔截断就没有了。截断了之后就好了，就没有了，你就自在了。所以今日老僧身边事，我现在就是这样子啊，吃饱了喝足了高兴啊，解脱。所以他讲的多好，他没讲个理论，是不是？他讲一个实在的受用。所以真正的见性就像吃饱了不饿一样，如果人要问你开悟你悟到了什么，你就说哦，原来吃饱了不饿，这绝对是对的。不要讲理论了，不要讲自性是什么，法界是什么，我怎么放下自性了，怎么样了，什么聊着灵智聊聊了，我认识了，讲那句话没有用，语言文字你都得放下。所以禅宗讲实证就这个道理，实证就是你真正的享受到这种解脱的法乐没有啊，你真正的能把自己的生生世世的轮回的重担放下没有啊。所以他讲的非常实在，光讲理论没有用。有些人讲理论认为自己见性了，其实他还很焦虑，骗人也不容易那么骗的嘛，骗人人家还骂，骂完他心中也难受，哎呀，这当骗子不容易啊，也得放下。所以这些人呢，他老是放不下这些，他永远尝不到解脱的法味。开悟悟个什么呢？就是吃饱了不饿。放 放下了，不累。哎，你看你看啊，要讲机锋，这都是机锋啊，这讲的还真对，这是真正的禅，不是一个理论，不是明白一个道理。你看多少佛经放不下没有用。所以说学佛真正的学到了之后，这就是这样子，你把你的执着放下，过去的忧愁思虑全放下，家庭的重担放下，放不下的全放下，你看你现在心是怎么样。哎，真正的很轻松快乐，对，舒服啊。哎，就这样啊。那真正的如果放下了，还需要佛法吗？不需要了，连佛法也放下。就下边一句，不惜禅，打坐入定啊，入什么定啊？怪累的是吧？四禅八定不那么容易入，放下啊、嗯，不论意，讲道理，讲了那些干嘛呀？放下，给别人讨论、辩论没有意思啊！很多人都是学了一下理论，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你看走路样子都变了。就是我说的，在东北那个一个年轻的，走到这去哈、啊，走到道场里，人家别人都去了之后要登记一下，叫他登记，不登记，走路是这样子的，走过去了，啊，真正的真是这样啊，这不是开玩笑，走路还故意很慢那样，嘿，哎，走过去之后，不过他心中也有点虚，他也知道自己有点显摆。又怕说出去丢人，他偷偷的这个最角落最角落里，因为那里有录像，他怕别人录了他的像，万一自己来论给人家打个机锋输了，多不好意思啊！他都在最角落最角落，嗯，他也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他，他不看镜头，镜头也看不见他那个地方，就在那儿蹲着，突然冒出一句来说几句话，啊、嗯。结果还不对，不对，放下呀，是吧？也不放。最后走的时候，讲了半天，他也没有话说了，又不好意思。走的，但是走的时候还是不会觉悟的，还是这样子，这样，哎，哎，劲儿劲儿的又走了。不过又带点惭愧的样子了，看着。你说你搞得心中焦虑吧？他就认为自己开悟了、见性了、了不起了，来给人辩论。我也问了，他见了谁都辩论一番。啊，这是开悟吗？这是错误，不是开悟，对不对？嗯，哎，真的很麻烦呀啊！所以把这都放下，世间烦恼放下，学佛也得放下。所以佛教的法门是用药，你病好了还在吃药，自己就中毒，也会死人。嗯，结果看那个就吃药吃多了，啊、嗯，就麻烦了吧？哎，把这都放下，啊，觉得自己学佛学得好放下，觉得自己口才好到处乱讲和别人辩论放下，那个没用。还得一句话，怎么办呢？铺个破席日里睡，那个样子你真不如真正的拉张破席子太阳底下睡一觉的舒服啊。啊，不用个好席子，为什么？好席子你还得花钱买，多累呀，是吧？铺个破席就行了，不铺个席子也不行，是吧？啊，地上有很多土，很多吉利，不要扎着自己，哎，还得铺点席子。嗯，随便的拉个席子就行了啊，啊。不是说晚上睡不着觉吗？是不是？哎，你看大家要注意哦，这个十二时辰歌讲的是很有意思的。你看看一天24小时当中，昭州禅师是什么时间睡觉啊？就是中午吃完饭睡觉，他半夜不睡觉。哎，凡夫几点睡觉啊？啊，半夜睡觉嘛。哎，所以你得颠倒过来。你要像凡夫一样，别人睡觉你也睡觉，那不昏睡死了，不睡觉。哎，你得在哪里睡觉啊？不要在黑暗里睡哦，没有完， 你要在太阳里睡，在一片光明当中睡啊。对了，你见性之后，你想怎么睡怎么睡，不见性啊，小心哦。哎，那就要是白天晚上用功，半夜也不要睡，好好用功。嗯，哎，所以十二时辰歌你仔细理解的话，它是很有味道的。嗯，所以说没见性的时候好好用功，不要放纵自己。真见性了，真正的心空无助了啊，你才可以真正的大修大歇。嗯，还有微细的一点执着放不下，还有微细的疑惑，你都要精进用功。啊，所以说人在什么时候休息啊？你见性之后，在一片自性大光明藏里随便休息，因为自性本来没生死，你这个休息没问题。结果你见不到自性，就像灰天黑地里在那睡觉，那生死轮回无穷劫，你也出不离不了这个生死，那永远痛苦。所以说这个世界不是修鞋厂啊，你要把它放下，睡觉也当成休息嘛，对不对？啊，外境永远不可能叫你真正的休息，你见到了自信了，不往外追求才是真正的大修大歇。嗯，那铺过破席日里睡，就相当于见性之后大修大歇。自信才是大解脱场，自信才是大修歇场。想料上方兜率天也无如此日之悲，就是上方兜率天还是一个境界啊，我们都想到净土当中去，对不对？净土是真正的修歇场吗？不是，净土还是虚幻那种境界，只是比咱们娑婆世界痛苦少而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净土也是一种景象，你把这个景象还得放下。所以真正的能叫人大修大歇，绝对可靠，你绝对信得过的只有自性，除了自性之外一切不可靠啊。不要认为到净土就可靠，净土也会消失，这个镜像会消失啊，不是说刹那之间它就不存在了，也就自信不是，你好比净土当中那个影像，它会变化吧，它不能永远一样吧，肯定要变化的，镜像永远要变化，一切镜像肯定都有生有灭。所以现在很多人讲净土把这个地方讲错了，认为到了净土啊，净土就究竟了，净土就不会消失，永远存在了，这不可能。因为只要有形有相的肯定变化，所以讲一切法不能违背三法印，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诸行无常，只要能行就是变化，只要能变化的东西都不能长存，对不对？极乐世界有变化吗？你从这个点走到那个点，这就叫变化，你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坐着，这都叫变和化，对不对？变化，只要有变化的都不能长久，讲得多好。你讲极乐世界那个镜像它变化吗？不变化不成死的了吗？极乐世界的镜像肯定变化，好，既然变化就不能永远存在。所以佛陀的三法印真的很厉害啊！啊，诸行无常，只要能变化的就不能永远存在，诸法无我，我就还是永恒长存，那个镜像永远不变，那个含义。极乐世界也是一个法，这一个法能永远是那样子吗？不可能，永远是那样子也可怕呀，就不能变成别的样， 换换味道，尝尝味道了。所以说极乐世界的景象肯定也要变，很多人讲就认为永远是在那个境界里，永远那样啊。如果永远那样，永远不变，它就成个累赘了。这都讲错了，真正的永恒不变呢，只有人的真心自信，除此之外一切境界必然变化啊，所以一切境界都不可靠，因为它会变去。佛菩萨了生死，不是说境界上永恒长存，而是说见到了佛性了，知道境相在变化，但是我心永恒。他明白这个道理了，境界变就变去吗，无所谓啊。像阿弥陀佛，他会活无量一劫，但是无量一劫之后，他也要这个肉体的形象会消失，对不对？但是佛陀不怕，他知道哦，我证到自信了，真正的我是那个灵智了了的自信，他又没有生死。身形变化仅仅是换个衣服穿而已，这有什么呢？所以他没恐惧，没挂碍。你看，即使到了极乐世界，你还得明心见性。如果光想着境界不变，万一它一变化的时候，你就会恐惧。所以你看哈，禅宗为什么不求生净土啊？就是这一个，一切净土都是幻化。净土虽然存在世间无量亿劫，但是和佛性根本没有时间概念相比，那都很短暂。这个我以前讲到过的，对不对？所以佛陀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用佛眼观察十方法界，包括无量的净土，发现都是殊生殊灭啊，此生彼灭，此灭彼生，就像海上的泡沫一样啊，一个升起一个灭掉，永远不可能永远长存。这就是佛陀觉悟到的智慧，也就是一切境不要执着，因为一切境界都会变化，再长的时间也是和咱们时间的长短都是相对来讲的，再长的时间如果和自信无量的时间相比都为零。这个还是一道数学题，对不对？就是怎么说的， n 比无穷大等于几啊？零。任何有限的一个数字，你再大你只要写得出来，和那个无限相比都为零。所以说任何净土时间再长它不是无限，那个时间概念看着再大也会消失，没有用的。极乐世界存在无量劫，我们觉得长，只是针对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很短暂的时间来相比的。所以说极乐世界一天是咱们这个世界一劫厉害了，在极乐世界生活一天，看看咱们这个世界都毁掉了，时间很长啊。但是极乐世界一劫相当于西方叫一个哪个国家来，你们再看，好像狮子国还是什么那里的一天，也就狮子国的一天相当于极乐世界一劫。你在极乐世界待的时间很长，在另外的佛国里可能就是几天。时间长短是个相对的概念，都是由比较而产生的。你觉得时间极乐世界时间够长啊，和另外的一些佛陀相比也是非常短暂，刹那之间的事儿，所以没有意义啊。禅宗就找到这个无穷大，找到这个无限，把有限的全部放下。放下不是没有，就是随缘任运，有也好没有也好不管它了，无所谓的啊。生也好死也好，有这个境界也好没有这个境界也好，反正我的心不受它影响，心永远清净快乐就好了。还是这句话，这回不见光阴地呀。包括你觉得极乐世界时间再长，那也是光阴，那也是变化，你都不要落在这种光阴变化里。 这样你就能究竟解脱。所以真正的见性的人，你说生在哪里啊？他哪个世界他都不会追求，哪个世界也不会说发愿往生，因为任何境界都是幻化，他守住自己的心，一切随缘就好，现什么境都没关系，都是一个电影，自己看电影就好了。这个上方兜率天也可以代表一切净土啊，一切净土也不求，都不如在这里把心修仙起来，清净污染，这个解脱的快乐是最高的快乐，是最究竟的快乐，它没有任何的痛苦烦恼，并且这个解脱之乐不会变化。你追求世间的快乐总会变化的。对了，讲到这里，你认为咱们都人生到极乐世界去，就万事大吉，永远在极乐世界了，对不对？真是这样的吗？所以有一部经，你看别人没讲到过，释迦牟尼佛曾经就升到过极乐世界去，在极乐世界还不学佛呢，还做一个外道，做婆罗门。我讲到过是吧？有些人听过，有些人可能没听过。他做过婆罗门，对佛教没有完全的信心，但可能还学点佛，他就去问阿弥陀佛一些法义，阿弥陀佛还教了他，他也听了很高兴，阿弥陀佛还传了他一个咒语，他也高高兴兴学，但是也就学了那一点儿，后来又从极乐世界轮回了，就轮回到咱们这个世界。谁说极乐世界不轮回啊？所以轮回不轮回，看你精进不精进，与那个世界没有关系。很多人认为这回好了，到了极乐世界和佛菩萨在一起，肯定不轮回了。你再和佛菩萨在一起，人家教你你不学也没有用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是个榜样，什么榜样？在极乐世界没好好学，又跑到咱们这个世界来了。不过毕竟种下善根了，慢慢学也能成就。所以大家知道吧？释迦牟尼佛就到过极乐世界，在那儿学过一点佛，还没好好学，也轮回了。谁说极乐世界就一定永远长存呀？有这部经的，对不对？为什么说他没好好学呢？因为如果他好好学，应该叫他菩萨，但是他在极乐世界里他没有做菩萨，他是做了一个婆罗门。那这样看起来，极乐世界里和咱们世界差不多，极乐世界也有婆罗门，也有刹帝利，还有一般的平民百姓，知道吗？但是没有首陀罗，首陀罗就是那个贱民，杀猪宰羊，给别人当仆人的那些没有。但是极乐世界根据佛经记载，反正有婆罗门，佛陀说过，是不是？他自己都做过婆罗门，婆罗门就是研究知识文化的知识分子。极乐世界也有知识分子，那极乐世界的人是不是现在已经人人在跟着阿弥陀佛学佛啊？你问净土修净土的，他肯定告诉你肯定了，那极乐世界人人都已经跟着阿弥陀佛学佛，都已经成大菩萨了。如果都成了大菩萨，没有众生可救度了，阿弥陀佛就没必要在那里了嘛。佛出世都是救助众生的，没众生可度了，他早就走了。所以极乐世界里到现在还有很多没有跟阿弥陀佛学的，虽然学的已经无量无边，咱走那儿数也数不清了，但是还有一些没学佛的。极乐世界很广大，这个地方好像没有人讲到过，但是我这样一讲，可能很多人会有疑惑，很多人可能会诽谤我说你又讲错了，极乐世界难道还有没学佛的吗？肯定都学佛了。因为极乐世界这个世界，阿弥陀佛没到那里成佛之前也存在着这个世界，那是个转轮圣王治世的世界，后来阿弥陀佛在那里降生，很明显那里原来没佛法，阿弥陀佛到那里传播佛法去，难道走那里一下就已经传完了吗？更何况阿弥陀佛成佛在极乐世界的才十劫，刚刚成佛没多久，他还要存在无量亿劫呢，哪能说把人已经渡完了？渡完他早就走了，不在那里了，没有渡完。所以极乐世界里有婆罗门，这个是有记载的。 还有刹帝利，刹帝利就是当官的，就是阿弥陀佛没有成佛之前，那个世界不是转轮圣王之世吗？既然转轮圣王之世，那么肯定有知识阶层，就是婆罗门啦，肯定也有当官的，这种武士阶层保家卫国的，那就是刹帝利啊。这个是有讲到的，佛经讲过那个事儿啊。所以说极乐世界有转轮圣王城，其中多有刹帝利种啊，讲得很清楚。现在那个转轮圣王城还在极乐世界呢，因为那个转轮圣王是阿弥陀佛的父亲，阿弥陀佛也是在那里，八相成道也是要从极乐世界的上方的兜率天降生，降生之后也是在王宫里过得非常好，但觉得还不行，觉得极乐世界虽然好，遍地黄金，但是还是缺点什么，再好还是没有究竟，还是会消失这些境界，他会忧虑这件事。后来出家修道，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也要离开王宫到寂静山林里去打，不是山林，寂静树林嘛，极乐世界没有山，极乐世界土地平旷，没有山，反正到了那个寂静的树林里，就七宝行树树林里，在那儿打坐修行，就想这回事，这个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宇宙法界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就要参这问题。最后参明白了，哦，极乐世界再好也不究竟，也是个幻化的景象，只有我们的人的真心佛性才究竟。明白这个道理，真的呢把执着境的那个心放下，见性成佛了。成佛之后，为了把这个真理教化给众生，佛陀就开始大转法轮传法，他也有很多弟子，极乐世界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有很多弟子是一直跟随着释迦牟尼佛的，大概佛陀成道了，先度了他们，度了他们之后，他们就一直跟随着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走到哪里，他们走到哪里。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这个常随佛的一共有多少人啊？1250人。极乐世界有多少啊？我前几天刚讲了，你们怎么又忘了呢？啊，我刚讲了，有多少？有6万，具体数字的，你看。这些经都不读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了。极乐世界和咱们这个世界很相似，阿弥陀佛也是离开他的家园，他原来也可以做转轮圣王的，不做，到七宝行树树林里去修道去，成道了，成道就开始讲法，先度了一部分人，那些人就跟随着他，作为他的最近的眷属，就是60000常随众，阿弥陀佛走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啊。我们走到哪里还是不是这60000常随众啊？不是，你最多可以做菩萨或者一般的出家人，到极乐世界还可以出家哦，知道吗？一般人升到极乐世界里是个平民百姓，知道了吧？还是个凡夫，你还得修行，修得好了胜阿罗汉果。所以极乐世界有很多人，当然你以凡夫身份跟着阿弥陀佛学，阿弥陀佛也教，那就是在家居士。你要想精进修行也可以出家，出家就是比丘，极乐世界里有比丘，比丘精进修道可能成就了就叫阿罗汉。还有一些呢，在家人他也跟着佛学，也没有出家，但是行菩萨道广度众生，那就是菩萨。极乐世界这些都有的，极乐世界有天人没有啊？也有，也有一层一层的天堂都有的。不过极乐世界的人和天人差不多的果报，人也可以飞，天人也可以下来，大概经常见面，所以很美好。极乐世界确实美好，但不能我们因为极乐世界的美好把它想象的好像我根据自己的意思添加了很多内容，不是极乐世界的真实的样子了。所以极乐世界里有人 有天人，有阿罗汉，有比丘，出家比丘，有阿罗汉，有菩萨，也有一些一生不处大菩萨，也有佛，这些都有。没有下三恶道。最多是人。像我们一般人没有断尽烦恼到极乐世界里，一般就是个平民百姓。你想修行，那也可以照佛受三规五戒去啊。如果精进修行的也可以出家做比丘。但你即使做了比丘也不属于六万常随众了。因为常随众一般是人家佛成佛的时候一直跟着佛的。像你没有常随呀。所以像释迦牟尼佛有1200常随众。但是呢后来又有很多出家的跟他学的，还有很多比丘啊，但那些不算常随众了。因为类似于从开始讲法一直到佛陀讲完法这段时间，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法会，你没有参加全。你算是参加了半个法会或者多半个法会，你没有参加全，所以你不能做常随众。所以极乐世界里我们有时候想象的太过分了，是不是？咱们觉得极乐世界还不都是大菩萨围绕啊，那简直数不清多少个亿。其实常随众只有6万，没有那么多。佛经有记载的这些。所以说极乐世界不要高推圣境，把它推到宇宙第一啊，没有那回事儿，它就是个境界，只是说比较美好而已。但是类似于极乐世界的这种美好景象，我们地球上也有过。我们这个地球转轮圣王出世的时候也有点像极乐世界，可能没有极乐世界那么美好而已，但是也差不多，也是可以。这个人住的房子都是金银珠宝的，地是黄金的，几乎一样。但是呢我们这个世界也有个不好，一般转轮圣王出世佛就不出世，佛出世转轮圣王就不出世。极乐世界真的很美好，转轮圣王出世了，结果生个儿子当个佛，哇厉害了哈。这个家族众姓清净啊，太好了，这确实是极乐世界的美好。所以说一切净土再美好还是环境好而已，环境再好也有消失的一天，所以一切净土也要学佛。学佛还是学这个心性法门啊，找到那个永恒不变的才可以，因为境界永远在变啊。我们想生净土往往都是追求那个环境美好，再美好也会变化不究竟，所以你要修心，不要执着环境了。还有你觉得环境美好啊，你光执着环境美好，光看美好的久了你也烦，是不是？对，我们原来在乡下住着的时候觉得城里真好，就想到城里去，真到了城里了，天天在城里了，你看慢慢的也不觉得城里好了，有很多新的烦恼产生了。浊境永远不能解决人的生死烦恼问题，因为你解决了一个烦恼还有另外的烦恼升起。极乐世界能解决咱们世界的很多烦恼，到极乐世界的还有新的烦恼升起，没有用的，但是是微细的烦恼，反正没有究竟解脱。通过佛界阿弥陀佛给他讲法，他再把那个微细的烦恼去掉才能究竟解脱。这么一讲大家就知道了吧。真正的禅宗讲的最高净土是个方便法门而已，不究竟。所以说极乐世界确实很好，好呢环境是一方面，环境还不是主要的方面，环境是次要的，关键那里确实有个好处，就是佛在那里亲自给你讲法。阿弥陀佛讲法和咱们这个世界的释迦牟尼佛讲法讲的是一样的，也是37道品，也是讲心性解脱，也是讲三规五戒十善戒定慧六度四摄到心性解脱，这些是佛教的精髓，是佛教的本质，永远不变。 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按照释迦佛的教法修行，和在极乐世界跟着阿弥陀佛的教法修行是完全一样的。你到极乐世界听到的法还是像佛陀讲的这一个整体的框架一样的，只是极乐世界有好处，就阿弥陀佛亲自给你讲，不会理解错，也不会读经，像咱们说的经常有些字儿不认识，有的还理解偏，哎，确实有好处，如此而已，啊。对，我们这个世界尽力的学，你学一点儿是一点儿的功德，你学的功德越大，你往生极乐世界越有把握，并且品位也高，啊。再说生极乐世界，我经常说，这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很简单的事儿，你只要好好修行，按照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修行，想生极乐世界去一定能生，很简单，极乐世界是一个世界，没有啥，啊，那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没成佛的时候还有一些人生极乐世界了，对不对？人家不学佛的某些人也许前世的因缘关系也生到那个美好的世界了，怎么不可以生呢？当然了，现在佛成佛了，你想生更好了嘛，是不是啊？所以说极乐世界和咱们这个世界差不多，你只要达到一个善人的标准，想生极乐世界非常简单，反正极乐世界最低的标准就是善人，反正恶人没有，你做不到这一个标准的话不可能生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和咱们这个世界差不多，就环境美好一些，寿命长一点，不生病，不干活，咱们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也差不多，哎，再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哈，唯一的好处就是那里有佛，他亲自给你教，啊，这绝对教不错了啊，就这点好处，别的没有啥，嗯。对了，你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个意思，和在极乐世界一样，你心里没烦恼，和极乐世界一样。极乐世界既然有凡夫，凡夫也有微细的那个烦恼，是不是？啊，所以极乐世界也有微细的烦恼，因为他那里有人呀，人就有微细的烦恼。除非他证到阿罗汉，可能那些微细烦恼能消除。所以说，极乐世界也和咱们这个差不多，差不多，哎，我再讲一点净土吧哈，讲点大家绝对没听到过的，就是，你说极乐世界到底有女人没女人？但是没有，为什么说有个白衣观音菩萨就是这个样的女人形象？
不是说是女面男身吗？
不是不是，她就是女神，还有多罗菩萨。就是藏密经常讲的杜母，杜母也是一个女身，就是个女人身，经中有讲到的。
白
杜母，对对对，绿杜母。极乐世界有女人呀，谁说没有女人呀？经中就这么说的呀。不过这个地方讲高了，咱讲不讲？怎么又讲到净土当中去了呢？讲禅宗。但已经讲到了，咱就讲到一点了。极乐世界有女人没有女人这个问题，当然我不能下个确切的定义到底有和无，但咱们可以研究这件事儿啊，就是极乐世界没有女人，纯是男子，佛经确实这么说的，但到底什么含义，我们真理解了没有，我们还需要探讨，我也不做定论，可以给大家引导一下，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你要说极乐世界就是没有女人，很多人还说这就极乐世界的美好啊，啊，万一你有微细的男女的欲望，极乐世界没女人，你就不犯了，多好啊！啊，真是这样吗？大家一听这个高兴啊，都激动的鼓掌，这下子有把握了。 真有把握吗？但是极乐世界又讲了，白衣观音菩萨他就是女人像，白度母也是女人像，还有的观音菩萨一高兴化出很多天女来去供佛去呀。是平常你说有男女的欲望，因为都是男的不起欲望了，但是万一人家化了一个天女出来了你怎么办？要那样说的话，那欲望可能更重呢。多少劫见不到一个女的，突然见到女的了，哟，那不欲望又起来了吗？所以你这么想想，这种理解肯定有偏颇，认为啊，你有欲望，但是就是因为极乐世界没有女人，所以你这个欲望没有对境，生不起来，这就是极乐世界的美好。很多人听到这里都激动啊，都鼓掌啊。你再仔细一研究，错误，因为经中讲得很清楚，极乐世界就是有女人的。有的时候就是很多菩萨化出天女来去供佛，有啊，你别管化生不是化生，反正有这个女人的形象。你说因为没有女人不起淫欲，关键突然化出一个美女来你怎么办？那万一多少劫见不着个美女，突然见到了化出来的，那不如狼似虎更重了欲望，是不是？所以这种解释肯定不符合佛经的道理。所以说极乐世界还是心要清净，不是说你有欲望不要紧，因为那里环境没这个条件你不生烦恼，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还得说还可以有那个环境，但在那个环境里你还得持佛陀的戒律，还得心里清净污染，不能犯这个欲望，那才能解脱，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极乐世界你还得去受三规，去受五戒，去受十善。因为极乐世界的有些人他也不一定行十善的哟，因为行十善算是天人境界了，对不对？但极乐世界的有人，根据佛教来讲，人的功德是什么呢？就是能持五戒就好了。所以说极乐世界有些人可能连十善都没有完，连十善都没有真正的完全吃的，但是他持好五戒了，反正是个善人了。你看这个地方都没人讲，一般人的讲都是极乐世界都是大菩萨，是吧？都是大菩萨吗？或者你生到那里就大菩萨了？只能说你生到那里能经常见到大菩萨，你不一定是大菩萨了。如果你都是大菩萨了，那怎么还叫凡圣同居土啊？有凡夫有圣人啊，对不对？所以生到极乐世界里不是人人都是大菩萨，有的刚生过去可能就是一般的凡夫，但是这个凡夫呢，最起码人家五戒守好了，是个善人。因为要行十善，那是天人境界了，就不是人了，他是天人了，那境界又高了。啊，我讲这些恐怕会有很多争议的。嗯，觉得把极乐世界主讲的太不堪了吗？啊，难道极乐世界的人连十善还没有做好吗？哎，根据佛经来讲，反正就是个道理。如果做到了十善，他就是天人境界了。既然有人，按人的标准来讲，十方法界是共同的一个真理，就是你能持好五戒，最起码这是人的境界。啊，极乐世界也就这样呗。那大家一讲，离我们很近了吧？差不多。说不定现在咱们有些人心里很善良，比如说这是十善的标准都做得到了的话，你到极乐世界有点自豪了哦，你可以教化别人去了。光吃五戒还不行啊，还得行十善，你觉得很骄傲啊？在极乐世界你都不会是最差的人，多好啊！你就知道生极乐世界很简单的，不要高推圣境啊。所以说极乐世界里境界和咱们这个世界差不多啊。释迦牟尼佛也是出老家，还讲一个，为什么说极乐世界有女人呢？阿弥陀佛有母亲没？我讲到过了，是吧？这个大家都听说过了。阿弥陀佛有父亲有母亲还有孩子，没说有老婆，恐怕得有老婆，因为他有母亲。
对，
是不是？既然这样来讲的话，说极乐世界就没女人吗？大家想想，那这个就有点圆不过去了。但是说阿弥陀佛有父亲有母亲有孩子， 那个极乐世界也有魔，也有一个像提婆达多一样障碍阿弥陀佛成佛的人，这些注意啊，这个经还没有任何意义呢，都承认这部经是真的，净土宗也承认，但他们在这个地方不太看这部经，所以讲的有的时候和这部经有点出入了。阿弥陀佛既然有母亲，他母亲难道是男人身啊？肯定是女人身吧。对啊，对，那也是女的，反正有女的。阿弥陀佛反正没成佛之前，那个极乐世界有女的的。成了佛了，没听说有这种女的，但是呢，最起码说有佛菩萨的化身化出来的这种女神女像，就是白衣观音菩萨，是观音菩萨化出来的一个女像，还有准提菩萨，还有这个多罗菩萨，这都是观音菩萨化出来的一个女像，为了救助十方众生化出来的女像，有这个形象的。并且我也讲到过，这些女像化出来了之后，和观音菩萨是两个人了，各自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能力、独立的度众生的方式，所以化现出来的这些准提菩萨也好，观音白衣观音也好，多罗菩萨也好，他们经常和观音菩萨、阿弥陀佛在一起，还要请法呢。所以在极乐世界里，你绝对是可以看到女人的。但是为什么说极乐世界是男的呢？我这样想，可能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应该是说，极乐世界的人心里非常清净，更何况现在阿弥陀佛在那里教化，所以很多人学佛，很多女的把女人的一些习气毛病去掉了，都像男子一样，大度，精进，勇猛，没有女人的习气了，就相当于维摩诘屋子里那个方丈室里那一位天女一样，人家说，他说我十二年找女神了不可得，我也不知道我是天女，反正我没这个男女的概念。我觉得这个讲法应该比较好，因为极乐世界肯定还是有女人，因为根据经当中来说是有的。那为什么说又说极乐世界只有男子没有女人呢？你看，如果你光讲形象上，这就矛盾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应该讲内在的道德修养是对的。极乐世界只有男子没有女人，我认为是应该是讲的道德修养。因为从佛教来讲，女的会有一些习气毛病，比如说小气，有情执，有的时候比较随和吧，但是又比较随从，不容易做主。通过修行把这些习气毛病去掉，也可以就叫大丈夫，对不对？又可以叫女转男身，不一定是把女人的形象转成了男的，应该是这么一种修养。还有极乐世界人本来人的欲望就不重，因为那里莲花化生，欲望很轻，这个时候如果听佛一教化，肯定就可以把男女的欲望放下，真的清净无染。所以极乐世界讲的没有男人，没有女人，应该是说女人的习气毛病去掉了，人男女的分别也去掉了，所以看任何人都像男人一样清净无染，就没有这个情执。我认为极乐世界纯是男子没有女人，应该是说没有男女的情执了。男女的这个形象肯定有，因为咱们看佛经就说的有原话，就是有女的的，我是这样理解的，但是我只是提出这么一种建议来大家研究。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讲法，像莲池藕益啊，莲池大师好像说过，因为他也讲过这部经，说是阿弥陀佛有父亲有母亲。那有人问了，不是说极乐世界只有男人没有女人吗？那怎么又出来一个母亲呢？莲池大师解释说，他那也可能比如说像这个世界的释迦牟尼佛一样有个母亲，后来生了这个太子之后，由此功德很快升天了，升天了就没女人了，或者说听佛教化女转男身了就没女人了，这种道理也可以讲得通。但第一个不容易讲得通，如果说阿弥陀佛有母亲，母亲是个女人身，因为生完佛，因为生佛的功德他升天了， 没有女人了，那难道极乐世界的都是男的，只有阿弥陀佛的母亲一个女的吗？这个有点讲不通吧，是吧？如果说有当初有女的，佛阿弥陀佛没成佛之前，极乐世界有女的，但虽然有女的，极乐世界还是莲花化身，所以极乐世界人情执非常弱，最多大概就像咱们平常讲的色界天一样啊，这一类的，大概有这个男女的形象，但没有情执，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呢，那个极乐世界的人就不会胎生，因为有情执就会有胎生，没有情执，有的时候就从莲花里可以出来一个小孩，可能人由于执着，比如在自己旁，在自己家里的花园里，那个花池水池子里，一个莲花开了，中间有个小孩马上抱过来，这就是我的孩子。这人的执着往往是这样子，可能是这么一种道理。所以极乐世界人家那里确实清净，但佛陀成佛之后，可能连这种概念不叫他们有了，可能一个一个清净无染，没有男女的情执了，真正的放下了。所以说肯定是有男女的形象，只是没有男女的情执，这是我的理解。如果讲形象上的呢，那根据莲池大师的解释，第二个解释我觉得也可以讲得通。比如说如果受到阿弥陀佛的教化，很多人修行好，极乐世界本来来求就清净，说不定闻法悟道马上女转男身，这个好像也讲得通，是不是？那这样只有男子身没有女人身也讲得通。那如果有些女相呢，通过这个也讲得通，那可能是化生啊，而不是说自然的这个由于业报该生的女的，这样也讲得通。反正极乐世界你不能说没有过女人，肯定是有过的，并且现在还有这种形象，这是一种理解。第二个，再讲关于色界天有没有女人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色界天只有男人没有女人，是不是？你看我讲的问题我也是第一次讲，并且也没有任何一个法师讲的问题。我们看佛经都知道欲界天有男女，然后还有情执，到了色界天就没有了。色界天人长得都一样漂亮，只有男人没有女人了，对不对？那就有点像极乐世界咯。但是在有些佛经当中讲得非常清楚，色界天有女的的。比如色界天最高一层是色究竟天，天主就是摩西首罗，又叫大自在天，对不对？大自在天有老婆的，叫什么名字？乌摩夫人，我讲过很多次，是不是？怎么说色界天没有女的呢？还有像什么另外的一些色界天的天主经常说和诸天才女在一起游戏，明明说有女的，为什么说只有男人没有女人呢？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理解的错误，可能佛陀讲的还是色界天的人没有男女的情执了。欲界天有男女的情执，色界天没有了。所以色界天应该有男女的形象，但没有男女的欲望，没有男女的情执。所以呢，看一切人男人女人的形象看的都一样，都想看男人一样，没有这一个男女的这种情执引起来的烦恼，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道理的，但是是我的理解。如果就认为光有男人的形象就有点讲不通，是不是？你好比经中讲到过，有的时候佛陀要圆有时候有一部经当中讲到过，释迦牟尼佛要圆寂的时候，罗辑梵王不来，对不对？罗辑梵王，梵王是在色界天啊，那色界天应该都没有女的的，结果讲到罗辑梵王和诸天才女在那儿玩呢，他就不来见佛，后来还是释迦牟尼佛化出慧极金刚把他摄服。有女的。曾经我看大藏经还有另外一部法，就是叫什么什么大梵天王化生化生什么什么法来，就类似于大梵天王 他能化现一位天女，你要修他的法的话啊，你要观想观想，念他的咒语，最后那个天女现身，直接能到人间来给你服务，给你当仆人，这是一种法，好像叫什么大梵天王化身记忆天女法吧，就是唱歌跳舞的天女。他是在天界，这个天女怎么来的呢？在天界有一次大梵天王头上突然间长个包，那个包慢慢越长越大，开花，最后一个小女孩飘出来了，是一位天女，长得非常漂亮啊，非常有才华。所以呢，如果谁要想见那个这个天女的话，你修那个法，念那个咒，那个天女能给你现身，给你唱歌跳舞。哎，那这样从这些法来看，怎么能说色界天没有女人呢？对不对？所以融合这些佛经来讲，我认为所谓的色界天没有女人，还有极乐世界没有女人，应该是没有男女的执着，没有男女的欲望，人都很清净，大家见了面都好像那样，咱平常这个见面聊天一样，非常互相尊重，互相赞叹，在一起反正就是很清净很快乐就好了，一块学学佛啊，甚至一块玩一玩啊，都没关系啊，就没有男女的欲望，应该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色界天，这是我的理解啊，色界天应该是有，不是应该是有了，就是佛经很多当中就讲到过，就是有女人形象的，但是应该是反正没有男女的情执。极乐世界反正在某些经典当中也讲到过有女人，但是还说这个我提出一种假说来，大家研究，我不做定论啊，大家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色界天所谓的只有男人没有女人，极乐世界也是只有男人没有女人，到底什么意思啊？大家可以做个课题研究，我不做定论了，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来，大家研究啊。一句话，你要明白了这个心性的道理，就知道这一切外境就是一个影像而已。所以极乐世界再美好还是一种影像，你执着了没有意义，你要放下。所以说十方一切净土都是幻化相，都不真实，只有你的心真实，你要把净土的概念也要放得下，你要找到这个唯一真实的心性，只有它不生不灭，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长久啊！所以想料上方都率天，也无如此日自备啊，也代表自己见性成佛了，一切境不执，都不执着，无所谓，再好的境界我不执着，还是着境有生死，离境 无生灭，六祖所讲的，对不对？极乐世界的这种镜像，净土当中的镜像，你执着了也是生死。任何执着都放下，你看当下心里清净解脱自在，人的这个心本来没有生死，本来没有轮回，这是最高的修行方法，也是最究竟的方法。所以说真见性人永远是一片大光明藏，自己的心清净湛然，周遍法界，看十方世界都是个影子，在自己心中幻化来幻化去。所以说就像看电影一样，都不要执着，这是最究竟的境界。因为自性数穷三界，横遍十方，自性的范围比法界要大呀，法界在它当中换来换去，但是自性不会动的，那你非要执着一个境界，就把无量的自性缩小成一点，成个妄念，最后就投胎了。所以想料上方都率天，也无如此日之辈，就是说见性成佛了，就这样的一片大光明，哎，什么都率天，什么天堂地狱都不要管，都放下，都没有自性好。 这一段其实讲的是最究竟的、最彻底的，对不对？嗯。那你就知道禅宗是干什么的，就一句话，解脱自在，净土秽土，天堂地狱，善恶对错是非啊，学佛不学佛，这些概念全放下，全放下啊，就这样子，大修大歇，解脱自在。那回过来再讲，你说见性了还可不可以睡觉啊？对了，见性了正好睡觉。哎，对对对，对了，平常不要多睡觉啊，多修行。你见性了，成佛了，可以了。啊，想不睡就不睡，想睡就睡，你才自在。啊，所以真正的见性成佛了之后，不舍一切法。我们老师认为成了佛了，那不睡觉。但是我在外边讲法，我稍微一问，我不敢再问了，再问怕他们迷惑，我不讲这问题了。你要说佛爱睡觉，大家就迷惑了。嗯嗯，佛爱睡觉，那佛修的太低了，咱不讲这问题了。我说不讲了。嗯。对对对，光认为那样啊。其实佛光关键，你要讲法身，当然清净湛蓝如如不动啊。但是你要讲那个幻化的肉体形象，佛也需要吃饭。也需要休息，也需要睡觉，但佛的睡觉不是咱们昏沉睡啊，他是正念而住，反正也要休息一下，因为这个肉体需要啊。包括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哎，你说阿弥陀佛可不可以在那儿休息一下，讲完法了啊，也不能老是讲啊，到八公的池子里游个泳，然后坐在莲花上吹吹风，可不可以啊？如果成了佛了，连这儿权利都没有，谁还成佛呀？是不是？佛是自在就好了，不要高推圣境，又给佛增加很多绳索。佛，你成佛了，你成佛了，这件事可不能做啊！你已经成佛了，那哪能洗澡呢？那洗澡那是凡夫的事儿。佛陀，你吹风，哎呦，你可不能在这儿吹凉风啊！你赶紧动声去！你成佛了还能干这样的事儿是吧？哎呀！就是搞得佛也很难受，那不气得佛也不愿意做佛了是吧？对，解脱自在。对对对对，嗯，对呀，嗯，很搞笑的哈，嗯，因为十方诸佛成佛基本上是固定的，八相成道啊。比如说，你说阿弥陀佛有没有钵盂啊？吃饭。有吃饭的家伙没？
有。
有。嗯，那你说阿弥陀佛还化不化缘啊？他要不要乞食啊？
那有
他就要乞食，乞食是给众生结缘的。你说自己能化出来还需要乞食啊？能化出来也乞食，他往那儿一坐不动，你们来谁要来供佛吃饭？你们化出来供佛叫佛吃。最起码也是一份心，是你的一份供养，一样有功德。阿弥陀佛也可以化出很多饭来给大家吃，但是老是化了饭你吃，化了饭你吃，你就自己不能做一点的吗？所以阿弥陀佛也和咱们世界的释迦牟尼佛一样，是啊，他可以自己化出饭来，但是佛肯定在那里，也需要你去供佛，
接受供养，
接受供养。接受供养是表示你的一份恭敬心，你的一份付出奉献施舍，这个心能奉献的心是功德。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一样，都要借这种外相来修养人的心，叫人心灵解脱。所以阿弥陀佛也有钵盂，他也要接受十方众生的供养，这个佛经又记载了，对不对？包括我们现在阿弥陀佛也接受我们的供养，我们在这儿经常供个香，供个水果，供个水，都要念供养十方诸佛，是不是？包括不包括阿弥陀佛？包括。同样根据佛经记载啊，比如说你拿起这个香来想着一供十方佛的时候，这个香烟能变十方界，诸佛法会马上形成祥云，香气形成的祥云在天上，然后呢每个在会的人都闻得到，怎么那么香呢？佛就给他解释，这个就是娑婆世界的什么刘居士，哎，供的香，大家欢迎，哎呀，大家开始欢迎了，别的世界的菩萨也要欢迎，供个花， 你想供养十方佛，十方诸佛那里突然就有很多花，天花降落，大家觉得很奇怪，这花怎么来的？哦，这个是极乐世界的什么王居士又开始供佛了，大家欢迎啊，大家都开始欢迎了。哎，经中有这么说的。同样我们念到西方极乐世界，在这儿供香供水供花供水果，极乐世界就可以有这种镜像贡献出来。那说不定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经常也给大家讲，你看极乐世界的那个什么什么哪个居士又开始供养了啊，大家欢迎，大家欢迎了。哎，所以说这些景象佛不需要，但我们需要，我们需要奉献，因为我们太自私了，光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就要借这种布施供养的这种行为来净化我们的心灵。所以极乐世界虽然是思一得一思十得十，但是你走到阿弥陀佛那里还可以，你想出很多的房子来供佛，很多的衣服来供佛，很多的花，很多的食物来供佛，也有这个镜像，和咱们这个世界差不多的。所以极乐世界里这一切菩萨也要吃饭，虽然是化出来的饭他也要吃，作为一种法乐嘛，啊，解脱了尝尝饭什么滋味。哎，现在没有解脱的时候就要是苦沙盐大麦醋输输米饭鸡窝去啊，就吃了点就行了哈。哎，不要贪，你真解脱了随便吃哈。哎，所以说我们现在往往理解的净土不一定完全，往往都是根据自己的思想啊，进行了一些想象，有些是不符合佛教的道理的。所以还说一切境界都不真实，诸佛成佛就是悟道什么法，一切境界不真实，只有自性真实，这是成佛悟道的唯一的真理。佛陀讲的八万四千种法门都围绕着这一个真理来进行表述而已，告诉你这个问题。所以说秽土需要佛来讲法，净土一样需要佛来讲法。所以极乐世界没有没有阿弥陀佛成佛之前，那个世界也是这么美好，遍地鲜花，莲花化生，也有男女，但是就像色界天一样非常清净而已，但有男女的形象，有的啊。那个时候也极乐世界的转轮圣王出世，用十善道治理国家，非常美好。这个时候阿弥陀佛从天界降生到王宫，做转轮圣王的太子，他也要娶妻也要生子，那这佛经记载的，所以他有儿子，没说有妻子，反正有儿子就应该有妻子，咱们可以做这个推论，是不是？然后呢，觉得这样还不对，然后呢，他就离开王宫出家修道。所以呢，为什么佛陀讲法有菩提树啊？在极乐世界里，那个菩提树就是阿弥陀佛当初成佛的那棵树，明白了吗？成佛了之后，也有极乐世界的众生给他盖大讲堂，所以极乐世界里有大讲堂，是不是非常高大？大讲堂当然了也好建，很多众生可能一念化现就化现出来了，反正是那是佛讲法的地方，佛没成佛不需要这种讲法的法堂，那也是佛成佛之后开始建的。佛有的时候就在树林里七宝行树里带领着大家，就像出家人像释迦牟尼佛带着他的弟子一样，出家众们在里边打坐修行讲法，有的时候十方的菩萨也会来也问法啊，也可以从一个花园到另外一个花园，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极乐世界也有很多城市很多花园，遍地其实都是花园，太美好了啊。那有的时候呢在外边讲法，也有的时候到那个大讲堂里到法堂里讲法，还有的时候坐在莲花上讲法，都可以，还有的在虚空当中讲法，还有的在树上讲法，都行，反正是很自在。 那么等把法全部讲完了，该度的众生度完了，缘分已尽，阿弥陀佛也要圆寂，那个身相就消失。还要建塔，注意哦，还要建塔的，建舍利塔，诸佛都要有舍利塔。我们认为阿弥陀佛圆寂了，突然那个形象消失不存在了吗？一样要建舍利塔的哟。圆寂之后，他也要用自己的神力涂皮，把极乐世界那个形象也要一把火烧掉，智慧火全部烧掉。烧掉之后还有舍利呢，最后也要分舍利建各种塔在极乐世界里。基本上诸佛成佛都是这八相成道，基本上是固定的一个流程，只是根据世界的情况不同，可能稍微有些变化啊。比如说咱们这个世界有男女的情执，说不定举行男女的婚礼，极乐世界也许不一定是这样，对不对？反正类似的境界是有的。我们这个世界呢，可能是需要男女结婚生孩子，而极乐世界可能化生出来一个小孩，不管怎么说，你反正是有那个小孩，人由于执着把那个小孩当自己的孩子了，所以阿弥陀佛也有的。那等释迦等阿弥陀佛圆寂之后，谁想见阿弥陀佛就见不到喽。你要再想见阿弥陀佛，你只能有念佛三昧，有这个功夫入定之后，哎，三昧就是入定是吧，入定当中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定中还可以给你讲法，你能见得到，除此之外都见不到了。定中的阿弥陀佛还是真的阿弥陀佛吗？不是喽，是自己的这个念力成就的，是一种念佛三昧。像释迦牟尼佛现在不存在了是吧？好，如果你有念佛三昧的话，你还看到释迦牟尼佛，他还给你讲法，你说这个释迦牟尼佛难道又从别的世界回来给你讲句话吗？啊，不是，是你的这个心知道阿弥陀佛有那么多的功德，你念念坚固之间，因为在三昧定境当中，这个景象现前了，现在还真实给你能讲法啊。所以说极乐世界里阿弥陀佛圆寂之后，还有很多人证不到念佛三昧，那么他想见佛就见不到了，但极乐世界还是美好，比咱们这个世界。阿弥陀佛圆寂之后过半夜时间，比如说阿弥陀佛相当于晚上傍晚圆寂，到第二天天明，观音菩萨就成佛了，没有佛教的时间，就这么半夜，真的美好啊，真的很美好。反正有这么一段是没有佛的时间。那观音菩萨又成佛，极乐世界和现在的样子又不一样了，度众生的方法也变了，讲的法不尽相同了。因为每个佛还得有每个佛的风格，当然形式不同，内涵一样，都还是讲的三十七道品，心灵解脱自在，这些是没有变的啊。所以境界永远是变化的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极乐世界也不会固定不变，它肯定要变去。所以最可靠的只有人的心性，你到了极乐世界里，你要不明心见性，你也害怕，没有佛教导了你怎么办呢？你也害怕，你真正的见到了自信了，知道哎呀这都是幻化，没关系，真正的我的心不变化，你的心会安稳会自在。哎，所以这一段真的讲的最高了啊。对了，明心见性之后就是这样子，与一切境都不执着，都放得下，那么十方世界都成一个游戏了，那才美好。无牵无挂，无思无虑，无忧无愁。永远享受自信的大光明藏，享受自信的财宝。自信的功德主要有四大类，就是常乐我净啊，你随时享用。那么常乐我净的功德，这个是不变的，它不会消失的，这是性德。这一段真是道理也简单，但真正的要做到这个不容易啊。所以说真正的明心见性 不是认识一个道理，把那道理放下啊，这个心现在放下，真正的烦恼执着全部都放下，解脱自在。哎，没有任何的忧愁思虑，没有任何的牵挂，没有任何的执着，这才是我们佛教的意义嘛。你光学几句理论有什么用呢？啊，我们这个世界很劳累，学佛就是把这个劳累去掉，所以学佛是一种最好的休息，对不对？我们肉体休息下不行，看着休息了，比如累了之后躺在那儿睡一觉，起来还是，哎呀，也是浑身酸疼，不见得是最好的休息。最好的休息就是人的这个心放下执着，哎，无牵无挂，什么事到他这里都不是事，这是最好的。也不需要向外追求，叫别人保佑你，也不需要忙忙碌碌做什么友善的功有漏的功德，嗯，你就享受自信的这种清净解脱快乐就好了啊。你看体会人的这个自信，你把执着放下之后，你看人的心，哎，那么宁静，那么欢乐，它永远不会变，任何烦恼想污染这个心灵也污染不了。所以我们要证到佛果，证到佛果你要吃这个果子啊，是吧？啊，你尝尝这个解脱的滋味，你要尝到它，那才是学佛。嗯，好，再往下讲。乌石身也有烧香礼拜人，五个老婆三个鹰，一双面子黑村村，油麻茶实是真，金刚不用苦张金，愿我来年才卖手，罗侯罗儿与一文。见性之后再看世间的万物还是这样，你还是不能执啊，还是要放得下，一执了也容易悟后迷。哎，这里为什么要说起来达到日迭位究竟了，那应该可以了是吧？为什么还要后边再加上呢？加几段呢？必须加，因为有些人当时感觉到是明白了，有的时候突然一忽悠可能又迷了又着境了，不行啊，还必须加那么几句。嗯，你认为见性了就不需要修正了吗？还得修，明明告诉你该放下，但有的时候他就放不下，没办法。千万不要打那个口头禅，不放就是放了，哈哈，千万不要那样打，谁要这么说我上去扇他几个耳光，我非得叫他讲打就是不打，我叫他自己说，没用，那些是不是没有用？嗯，不识，哎，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啊差点就过了，赶紧讲赶紧讲，正赶上不识了。三点到五点为不食，不食是不就是吃饭的意思，不对不对，口字旁的不，我这个地方他写错了，写成口字旁的，口字旁的不是吃饭的意思，哎，日字旁是吃饭的时间，晚上这段时间该吃饭了，这个时间就叫不食。嗯，古人过去都是一天吃两顿饭，早晨一次，下午这个时间一次，啊，比这还要早一点，三点到五点呢啊！我想想，我反正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都是这种两顿饭，早晨大概是九点左右吃，下午大概是三点左右吃。到了80年代，生活好了，开始崇洋媚外了，就学着你西方一天三顿了，结果一天三顿，现在觉得。我都觉得吃饭是个累赘，早上起来吃饭，一会儿到了中午吃饭，一会儿到了晚上又吃饭，有的时候晚上傍晚还得吃饭，到了晚上还得有顿夜宵，一天到晚光吃饭，你除了吃饭就没别的事了吗？更何况我们中午还得加很多，遇到了什么事先得请客吃饭，哎呀真是啊，太俗， 啊，吃一点精神食粮多好哈、啊，天天光吃饭，嗯、啊。吃饭就是个贪心，也就是这个贪心，我们有的肉体，我们的身体本来是一个光明身，不需要这个有肉体物质的外壳，就是要贪着了外境，尝了尝外在的东西的滋味，一尝坏了，外在的东西太粗糙了，结果吃到嘴里就吐不出来了，马上光明身慢慢就又变粗重了，慢慢慢慢就形成一个很厚很厚的壳，就是我们这个肉体啊，所以它就是个壳子，没必要执着。你把这个壳子去掉，其实生命不是不存在，它存在，还是一种更高级的存在，是一种光明。自信当然最究竟的光明了，我们不讲自信无相的光明，讲有相的光明来说吧，比如色界天的天人就以光明为体，我们也有色界天天人的这种功德，只是我们也有一个金刚体啊，光明体啊，但是呢由于我们贪着外在的这个物质太多了，就光明体上慢慢掺杂了很多的灰尘泥土，慢慢慢慢塑造了这么一个壳。其实如果你完全不执着这个肉体，完全放得下之后，你就知道你也可以现天人的那种光明身，并且我们体内本来就有。所以从密教修行云中法，他认为人的体内分为粗重身、微细身、极微细身，再到自性身。粗重身就是肉体，微细身大概就是我想想是分什么四种的还是三种的，记不清了，或者分三种，就粗重身、微细身，还有一种自性身。粗重身是肉体，微细身就是你要修行修好了，把肉体的执着去掉，你会发现自己有个光明身。极微细身也许叫自性身，记不清那个名词了，反正有这几类的划分，我们分成三类吧，就是粗重身就是肉体，微细身就知道把肉体去掉，大概就相当于天界的色界天天人的那种清净的光明身，人也有的。然后呢还有一个自性身，就是咱们平常讲的灵智了了的自性啊。那这三身正好是佛的法报化三身，自性身就是我们的法身啊，微细身就是佛的那个报身，肉体呢是个化身。我们都知道释迦牟尼佛说，我的法身是毗卢遮那，我的报身是卢舍那，卢舍那佛坐千叶莲花在色界天，对不对？然后呢我现在这个肉体呢仅仅是一个化身。很多人想到这里就认为好像是释迦牟尼佛除了这个肉体的身之外，同时还在天上还有另外一个身呢，对不对？其实天是一个境界的意思，就是释迦牟尼佛你看着这个身体有也有肉体和我们现在的一个形象吧，其实释迦牟尼佛他知道这也是一个物质的外壳，其实真正的自己还有一个去掉了这执着之后的那个光明身。所谓的色界天是说是在色界的那个清净境界里才能见得到，不是离开肉体很远很远的地方，很远的地方的一个天堂，而就是现在。所以天界的区别是一种不是距离的分别，而是一种境界的差别，就是粗重的和微细的境界，美好的和不和美好的境界当中的区别。所以我们看佛呢，光看到佛的这种肉体形象的一面，看不到佛陀其实还有一个很清净的像色界物质一样那么清净的一个身相，那个叫报身。我们光知道释迦牟尼佛有，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啊？因为我们每个人本来我们的祖先吧，讲祖先，其实我们也是， 我们生命的本质本来就是从光阴天来的，它就是一种光明身，那个就相当于是报身吧。由于吃了这个世界的物质，形成了一个壳，就成化身了。那个物质外壳当中，里面啊，本来就含藏着色界天的那种清净的报身的。你要不执着肉体，你就知道哦，本来就有一个清净的报身，我们现在也有。所以说，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也有，我们也有。但是佛知道他有这么一个身，我们不知道而已。如果你把对这个肉体外壳形象的执着放下，那么你将来也能现这么一个庄严的色界物质组成的一个庄严的身相，那个就才叫真正的报身。因为只要讲形象，最高的你只能讲到色界了，无色界连形象没有了，太过了又不能讲了。你要讲最美好的身相，就是色究竟天的身相。色究竟也就是物质美好到最顶尖了，就叫色究竟。色就是物质的意思，究竟就是最极点最美好的。你只要讲物质，最多在色界天，不可能再超出色界了。到无色界形象都没有了，那没办法谈的问题了。所以我们每个人也都有圆满报身，但你不知道而已。那也就知道我们生死轮回都属于吃东西，所以吃的越多长得越丑，吃的越多这个肉体越粗重啊。所以从佛教来讲，要少吃一点，要不吃突然坏掉了也不行，这个肉体，因为毕竟有，那你还要遵循这个肉体的规律啊，吃一点能维持肉体就行了，不要过分的吃。因为真正的你是那一个圆满的报身，而不是这一个粗重的化身。所以说我们肉体不吃饭也能存在，吃饭仅仅是一个习气。对，可以开一点没问题啊。那要说实在不得已吃一顿还可以理解哈，你看我们众生还要吃两顿，两顿就够多了，到我们现在还得三顿四顿一直吃，那不越来越堕落了吗？所以说食时辰，就辰时早晨九点那段时间吃饭，本来就是一个执着了。你觉得还不行，到了下午还得吃，太过分了。所以佛陀说过午不食啊，日中一食就行了啊。所以佛法是中道，既然有这个肉体，一点不吃，那不坏掉了吗？肉体，再吃一点，不要过分。一顿就能维持生命，你非得有两顿就不行了。所以这个不食身就是太过了啊。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放下啊。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讲什么？不要贪着外境，你见性了还得告诉你，还说见了孩童未见，悟了孩童未悟。没见性之前如丧考妣，见性之后还是如丧考妣。考妣就是自己去世的父母的一种尊称，就是说没见性之前好好修行啊，就像自己的父母去世一样，那么悲痛啊，不敢放纵，不敢懈怠啊。践行之后呢，你认为就完事了吗？不行。你还要守住自己的心，不要起执着，对外境还是不要执。这一段没告诉你不执，但告诉你一个更高的理论，就外境本来就不好，你干嘛要执啊？所以这是去烦恼执着最好的一个方法。我们认为要说啊，你不要执着外界，但你要觉得外界本来就好，我干嘛不执啊？这样叫你不执，你觉得很痛苦。禅宗不这么用功，禅宗告诉你，你看外界本来就不好， 你真认识到外境真的一点该执着的必要都没有，这时候你真放得下了。啊、嗯，你看他的地方怎么讲呢？不失身，表面看啊，也有烧香礼拜人，到了傍晚这个时候还有人烧香礼拜，来了什么人呢？五个老婆，来了五个老太太，嗯，走路都走不动了，一走路都哆里哆嗦的来了。你想贪什么呀？啊，有什么执着呀？其实长得再漂亮的人最后也得成这个样子，牙也掉了哈，头发也白了，眼泪还都流下来了，看人都看不清了。哎，你哪一个呀？看到了，终于看到了，都那样子啊，来了那么五个老婆婆，三个婴儿，结果五个老婆婆来了，哎呀，有三个呢，有脖子上有疙瘩，就是那种叫什么甲状腺肿，甲状腺肿大，我们那里过去叫阴部的，是长个大疙瘩，就是盐当中缺碘，那一个得了一种病，哎，讲到这里。现在又在吃很多加碘的盐，对不对？其实人工加的不好，本来海盐里那个量是最好的，还是宇宙万物给你安排的最好，人工加的往往会适得其反，对，反而不好。嗯，现在一般海边的人他们自己会晒海盐的，从来不吃就是加过的这些碘盐的东西，那种人工加的不好，他们都吃那个最大粗盐，真的苦沙盐啊！哎，原来苦沙盐大麦醋啊，对，那个是最好的，嗯，苦沙盐大麦醋，叔叔米饭鸡窝居，那是绿色环保啊，健康长寿食品，现在卖的贵着呢，啊，哎，绝对环保，嗯。现在都能很细的盐不好，嗯，因为人为了加工这个盐，加工添下一些人工的东西去，还为了长得漂亮又给它加很多东西去，经过几道加工，这个盐其实又不干净了。嗯，还有他们要加一种什么东西呢？咱们那些盐为什么那么白那么细啊？他要加一种什么东西，那个东西不太好，加了之后那个盐就碎成粉末，它确实不能结晶了，但是你看它的性质能叫盐碎成粉末，它的性质是很厉害的，药性很强，人吃了对人体也不好，所以海边的人都知道这种盐不好，不吃。马上就可以做这个生意了。不过我这样一说恐怕又出事又麻烦，卖盐的一看就是那我们赚不到钱了，都是你说的，说不定你就来找麻烦了。哎，所以现在你看我讲法都得小心翼翼啊，我谁都不敢得罪呀，经常说提到谁的名字提到什么事赶紧都要删掉，真的很麻烦。嗯嗯，对对对，真养养生的，不要吃这种什么加碘的盐，吃最自然的那种盐是最好的了。嗯，现在的人都信不过了，我们只能信上帝了。上帝是谁啊？上帝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本来能把一切万物安排得很美好，千万不要觉得这不好那不好，其实你相信吗？你大家看到没有啊？还是自然万物本来安排的很美好，你吃这些东西最可靠，人工给你加的真说不清啊，他今天研究感觉到加了这个好，明天可能说坏了，加了那个有毒。哎呀，很麻烦，这个说不清，因为他们的智慧很片面。嗯，所以我还是相信最自然的东西是最好的，中国古代文化就是尊重自然，不人工去改变外在，很多改变的往往是好心办坏事儿。嗯，你随顺自然生活还轻松还自在多好啊，万物的生产你只要不过分的贪求的话，足够人生活， 足够叫我们地球上每个人过得像天人一样很快乐的。所以现在为了发展经济就大肆破坏环境，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伤害别人啊，都说是现在的科技叫人健康，结果现在发现人就是因为各种科技发展了之后，又为了追求这个钱财的关系，人的反而破人的健康反而被破坏了。哎，回头来咱们讲还是这个，所以五个老婆三个鹰，五个老太太当中有三个，哎呀，脖子上都长了大疙瘩，还有两个呢，一双面子黑村村，另一个呢长得那个黑呀，比黑人还黑呀，不仅仅黑，还长得皱纹多，还可能风一吹，像那个春天春寒料峭的时候，那个风又干燥，吹到脸上，有的时候都很多那个啊，叫村了嘛，实在不用解释了，这个村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有的会有细小的那个裂口，有的时候都有那个血丝要冒出来，又沾很多的土，还不敢洗，一洗很疼，是吧，就脏脏的，叫它一层，越脏越好啊，脏了一层就好了，千万不要洗啊，洗了很疼。哎，我想大概我们这个年纪，除了他们像很小的那种小朋友没有见过之外啊，像我们大概这一代都经过过吧，是吧，我们上学去经常那样，是吧，脸也动了，经常最动的就最喜欢动的就耳朵手和脚，是不是，哎，一般过去人都长得瘦，所以除了耳朵之外脸还不容易动得着，但有的胖的人，咱们都认为胖人应该能挨冻，是吧，其实胖人是最不惊动了，有些胖的人他脸上会长疮，瘦人反而不会长啊，都认为胖人穿着这么一个这个皮袍子肯定是挡风寒了，其实胖人是不行，他还更容易被冻伤。所以过去我们那村子里有一个胖一个胖女孩，她脸上经常冻的，哎呀我的天哪，整个脸都冻坏了，
脸这个冻伤
对对对对对对还过去呢，特别是在春天玩泥巴玩水最容易受皴了，是吧，你要不沾那个水不容易皴，一般是沾了水突然被风一吹手就要皴，所以小时候流行一种游戏，就玩那个泥巴然后呢做个碗一样的，这个啪一摔，它很响哈，我们叫尬舞，是吧，相声词尬舞，你们叫什么名字，
我们不叫小女娃娃，
小女娃娃拍窝窝，我们那就是啊，我们那里叫水尬舞，哈哈哈
哈
哈哈，胶泥最好，不用胶泥，一般的那个黑泥也行啊，有的时候有粗点的泥巴不行，它容易坏，要用很细很细的泥巴，哎，如果它这样子捏个碗，然后呢要用很薄的一个皮儿给它封好，还用点唾沫唰封得很严，是不是，然后呢比赛的开始弄一排放那里，自己先捏捏了，比赛来来来，咱一人摔一个，一人摔一个，哎，看谁摔得响，看谁摔得大，因为你要摔开了之后吧，对方需要拿那个泥巴给他补上，补锅，是吧，叫补锅，看谁摔得大，如果突然摔的时候不响没炸开，就叫牛屎牌，那个牌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反正就是一堆牛屎啪摔那里没响，没响之后人家叫牛屎牌崴三崴，人家要给你拿三块几乎就坏了，就拿完了嘛，就比赛看谁赢的那个泥巴多，是不是，经常开始的时候大家弄得好，一人一块哈，来开始就比赛了，玩啊玩啊，最后经常有些人就没了，自己赢上一大堆泥巴觉得很光荣， 啊，哎，想想很搞笑啊，当时可激动了，哇，我赢了这么多，激动，赚了，这回赚了，咱还不知道都高兴了什么。那个泥巴你赢了有什么用呢？哎，就骗骗自己，让自己心灵得到满足就行了。但真正的输了都难过，还真难过呢。哎呀，真的很难过，很搞笑的啊。一般要想做得很好，还有用那个唾沫吐在中间，这样使劲的捏，捏得很薄很光滑，这样一摔啪，有的时候一摔摔开之后直接炸了，炸锅了，炸得很大，坏了，那一下子对方几乎把全部的泥巴拍成一个薄饼也盖不上了，一下就输了，那是
一下把泥给转过来了。
对，一下转过来。一般人呢，他小孩小嘛，力气小，一般呢一摔之后，有的呢，会就是摔出一个洞，有的能摔出两个三个洞来，是吧？看洞的大小就开始自己弄一片盖上，弄一片盖上，给人一补锅。哎呀，我记得小时候玩那个玩的迷呀，不吃饭，家里做好饭了喊叫自己回家吃去，不去，喊多少次不回去，经常挨揍。打一下说他知道厉害，赶紧回家吃饭去了。好，就是玩那个东西最容易吞手了哈。哎呀，那个手都真正的都很疼。对对对，冬天还一般不敢玩这个，大概是春天初春，夏天还一般不怎么玩了。夏天即使玩这个呢也行，手不吞了，就春天玩这个那个手疼啊，啊，它会冒血丝，也不会很多，一点血丝啊，感觉到滋滋啦啦很疼。哎，对对对，是的是的，哎，一哭也会，哎，叫村，就那一个，哎，黑村村咱们现在看不见了啊，小时候很容易看到这个黑村村的这个相貌啊。对呀、啊，我们马上很形象的能想得起来，现在小孩都没见过了，现在天天的都是天天的又有护肤品，天天的又洗脸又护肤的，没有这个事儿了啊。我们小时候经常见那个脸黑黑的还有泥，小时候大概一般也就是夏天洗洗澡，反正秋天冬天春天都不能洗澡的，结果那身上那个灰黑黑的，就是连成一片了，是吧？每个小孩都这样。很搞笑的啊，想想。哎，那时候怎么也不觉得难受呢？高兴得很呢。哇，现在你看三天不洗澡简直，哎呀，简直身上就受不了了，都不能睡觉了，感觉到这个这黏糊糊的很难受，这都是个习惯啊。你说人长得黑黑的啊，又皴了一点点的，又黑的透红啊，黑的透红，透出来那些血丝了都那个样子。我们小时候经常见，很形象的啊。所以禅宗最高的去烦恼的方法，不是把内在的烦恼去掉，而是知道外境虚幻不实，外境苦空无常无我，没有什么可乐的地方，你自然不用生烦恼了。所以你要认清世界万物的真相，都是苦空无常无我。苦，外在一切都是痛苦。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是欲界，最贪恋的就是男女的欲望，喜欢谈恋爱，喜欢帅哥美女，但是再漂亮几年之后就老了，就这样子了，就开始三个五个老婆三个硬，一双面子黑黢黢了，黑村村了，都这样的了，很短暂，刹那之间就变化啊。苦还有呢，即使年轻时候感觉到男的帅气女的漂亮，但是谈恋爱也痛苦啊，你追求不到，你喜欢的他不喜欢你，你不喜欢的人家追求你，你追求的吧你追不上痛苦，你想甩都甩不掉也痛苦。哎呀，都烦恼，这世间事给人很多痛苦。 追求钱财赚钱的这个过程真的很辛苦啊，甚至于别人给你一个脸子看你也不能吱声，就为了那点钱你也得受着啊，早起晚睡你也得去，也痛苦。所以世间没有一点可乐的地方，都是痛苦啊，即使看着有点乐趣，那些乐趣还伴随着很多的痛苦。所以人在世间生活就是苦中作乐，还有人都有以苦为乐，他不是乐他当成乐了，就那样。嗯，苦空哎呀都不真实，很短暂，拿也拿不到。你好比你赚多少钱，赚几个亿又怎么样，你能享受多少，你赚几个亿你能享受几块钱，人一生所用的其实非常少，你赚再多的钱也只能在那儿看，就是个数字而已啊，这个钱本身也不可能全部的用到你身上啊，本身是空，空就是哎呀这很虚幻，你不能真实的得到它。还有呢也很短暂，看着钱很多，突然某件事可能就失去了。就像说现在一些贪官，竟然贪官能贪到几百个亿了，是吧，吓人呐。但是现在国家一反腐一抓起来，几百个亿嗯没有了，打水漂了，都没有了，没有了，你说有什么用。嗯，哎，苦空无常，什么东西都很短暂，生命也短暂，青春也短暂，包括人的财富也很短暂。人长得再漂亮也就那么几年，哎，很短暂。无我，哎，将来死了这个肉体一扔，哪个是你啊，咱们认为这个肉体是自己，最后发现都消失了，来于泥土，最后又归还泥土。所以都没找到那个真正的自己，都把假的这个自己当自己了。明白这道理，什么都放下，不执着了，你就随缘自在就好，心里不要纠结这些外境怎么样，你心里不要受它的影响，心本来就是清净快乐的就好了。明白这个道理，不仅仅极乐世界可以快乐，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快乐。你执着了外境就有烦恼，你真正的放下外境不执着，你体会你的心本来清净快乐。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你能放下这些烦恼之后，也能像极乐世界一样清净无染，快乐无忧。这是拿美色短暂来告诉我们世间一切都短暂，就用那个5个老婆3个鹰一双面子黑寸寸告诉你啊，最执着的女色也是这样子，很短暂就到老年了。那世间万法更是这样，有什么可执着的呢？所以看到这个景象还有什么可贪恋呢？曾经弥勒日巴也唱过这样的道歌，当时他修行现的就是这一个乞丐相嘛，穿的破破烂烂，就到处乞食，别人看他就告诉他就给他说，你看你的修行修得这么苦，你干嘛受这个罪啊，在世间多好啊，多享福啊。他就说起来了，他你们觉得世间享福，我觉得很痛苦。他就说了一首道歌，意思反正是说，是大家都喜欢你，好比女的长得漂亮，好了，当时看着漂亮，没几年之后就变了，哎呀，这到了老年头发也白了，牙齿也掉了，原来呢还很文静，这时候也敢破口大骂了，哎呀我的天哪，什么习气毛病都出来了，经常还可能拿着棍子追着你打呢，哎呀我的天哪，到那时候你还觉得这个很快乐吗？反正讲了好多，就是世间事儿都很短暂，没什么可乐的。所以一切放下，心灵解脱，心灵快乐是真正的快乐。除此之外， 世间万象不可能给你真正的快乐。下面油麻茶实是真。油麻是什么呀？就是麻油，就芝麻油，就香油。油麻茶好像南方还有这种茶。它要加芝麻，还要加点什么花生啊，还要加点另外的一些东西，做得很香，做起来的茶大概有点像什么少数民族也许学我们汉地的油麻茶做的奶茶、酥油茶。你看前几天我在哪里，在海城还喝那个他们内蒙的奶茶呢，哎，也挺好喝。我在西藏还喝过酥油茶，其实酥油茶好喝，真的很香。我们过去汉地呢喜欢喝油麻茶。哎，现在好像没有了是吧？好啊，有油麻茶，我知道现在有出这个油麻茶品牌了，是现在人研究的。就叫油麻茶，就叫油麻茶。你看我现在上不了网，我上了网可以给你找到这一段。然后这个反正现在还有这个油麻茶呢，怎么我也没喝过，反正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这个做茶的方式吧。
哎，喝着口感更好，看着好喝。
那加点香油肯定好了，但是怎么做，你反正你不能说光茶里加点香油，肯定也不好，它有特殊的做法。还有有的时候做茶并不见得好茶，也就是就可以，你好比像西藏的酥油茶，它必须用那个很粗的那个茶叶，很便宜的茶叶来做，很香。如果用我们现在很细的这个咱们汉地的茶叶来做出来，反而不香了。所以这个做法还是很有讲究的。油麻茶，你看这个赵州禅师经常讲吃茶去，现在再吃一点更高级的茶了，油麻茶。油麻茶实是真。供点茶叶来供佛，不食身。我们知道我们学佛主要是把贪心去掉，是不是？但是我们现在学佛你发现没有啊，都是求保佑，求世间的这些什么钱财啊、名誉啊、地位啊这些东西啊，这也是学佛的一个通病。赵州禅师虽然作为大禅师也没有用，修行还得靠自己。你看一些老婆婆也到寺庙里来拜啊，见了大禅师，赵州禅师号称是古佛再来呀，赵州古佛呀，有什么用呢？你看来了干嘛呢？来了之后弄上几杯油麻茶啊，这个金刚那里供一杯啊，那个罗汉那里供一杯，那个菩萨那里供一杯，那个佛那里供一杯，就开始求保佑自己了。所以不食身就是吃饭本来就是以人类贪心，但是世间人就是这么贪，就和吃饭一样，这个贪像烧香礼拜，这也是贪心。你的心就是佛，你老是想着求佛保佑你，这就和咱们吃饭一样，你老是贪，老是贪就轮回啊。所以说这是学佛的一种误区，我们学佛人也要把这个误区去掉，修你的心很清净就好，不要向外求。这也是唐代时候的一个风气了，所以唐代也有高僧大德，但也有咱们现在末法时代的一种景象，光求保佑的。所以你看几个老婆婆啊，来颤巍巍的来拜佛了啊，可能赵州禅师还以为都来学禅呢，结果呢人家那里到了金刚那里供上一杯油麻茶，这个油麻茶可能乡下做的啊， 技术也不好，也不好怎么好喝。然后那金刚都喝不下去了，在那儿，哎呀，哎呦，啊，嫌不好喝了，嫌不好喝还故意的，力气大一点啊，张张筋啊，撑成块儿，啊，那金刚也得要饭了，给我点好吃的吧，你这个油麻茶实在喝不下去了。老太太人家还会讲法呢，哎呀，油麻茶实实真，你金刚不用苦张筋，这就是好东西，你还想怎么的啊？你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你就这样子。哎，老太太给他金刚讲法了。嗯，你看做个金刚也不容易啊。想着保佑人家给点吃的，结果供养了一杯茶，那饿的肚子都拾不起来，怎么打架去啊？怎么保佑人家？也没办法。
这个油麻茶的做法就写了两句，是不是这种啊？
就这个。哦，现在还有，在海丰一带还有。哦，油麻茶一般的做法是将茶叶和芝麻放置陶钵之中，用水湿后，用茶水擂之，擂之，加适量盐粉，冲上开水，就是油麻茶。嗯，
就是用芝麻跟。
哦，茶中放的芝麻越多，越显主人的热情好客啊。南方也有。嗯，这就是唐代遗风啊。这种做法是唐代的哟，北方没有了，要说起来，人家这老婆婆们拿个油麻茶不错了。你看这里边讲的，这是对待最尊敬的客人才给的，啊，那金刚本来是打架的，就得吃饱了喝足了才好打架，结果光喝一杯茶，啊，还得谁惹我了，你得替我报仇去。你说这金刚也不舒服啊，做金刚也不容易啊，是吧？啊、哦，你以为吃人家一碗茶那么简单，人家要你做很多事儿呢，是吧？又要保佑人家没病，又要保佑人家没有灾，又要保佑谁家这个打官司了，你得替人家去打架去。要是谁家打架，人家要求你替人家打架去，不容易啊。哎，所以你的金刚也受不了了，在那儿吃的少，做这么多事儿，哇呀呀呀呀，受不了了呀。哈哈哈！那老太太还不行呢，这就是宝贝了，你还想怎么着啊你？哎呀，都觉得成就了就好了，你看弄到现在啊，不容易啊，哎，这还不行呢，啊，供养金刚一杯油麻茶，保佑我无灾无难，到佛子罗侯罗那里。供养了一文钱，注意啊，这个愿我来年缠麦熟，罗侯罗儿与一文，为了押韵的关系，它是倒装句，应该就是罗侯罗儿与一文，愿我来年缠麦熟，就这五个老婆婆就来烧香礼拜的，拜什么呢？都是求世间法的，光有求佛的，没有想做佛的，求佛啊，到金刚那里供上了个油麻茶。啊，谁家得罪我了，帮我打架去了，啊，然后呢，到罗侯罗那里，哟，你是佛子，佛子厉害，来来来，供养多了，给你一文钱，就一文钱呢，给你一文钱，一文钱求什么呢？啊，供养你一分钱了，你可保佑我哟，希望我明年的时候，我的家里养的蚕吐的丝多，啊，能卖很多钱。要种的麦子，哎呀，大豆小豆都装满啊！呀，哎，你说说，这一分钱利润也太多了吧？啊，哈哈哈哈，哎，你说要罗侯罗，要有那么多的丝绸，那么多的麦子，直接卖了去，值多少钱呢？啊，所以来说，你看成了佛了不容易是吧？啊，贪人家一文钱，你就给人家很多的蚕丝，给了很多的麦子，哎，这是成了佛都是赔本买卖啊，不容易啊。所以说，世间人贪心都那么大啊，都希望 别人保佑他，自己不努力不精进，就还希望一本万利。一本万利有的时候他都嫌多，有的都想着五本万利，哎，什么都不给你，你光给我，是不是？这世间人的心，其实这恰恰是轮回生死的心。哎，人家唐代看起来风气还不错呢，还供个油麻茶，还能给一文。现在咱们学佛的往往这一文钱都不给了，哎，供个水果，供完了，哎，我拿回去吃喽。保佑我几个亿啊！现在人的贪心更重，哎，并且还有的人这样发愿啊，嗯，啊，佛菩萨呀，你保佑我，这次做生意发几个亿。你要保佑我发了几个亿，我给你重塑金身。嗨，你要是我要发不了啊，我告诉你，我回来把你的这个庙给你倒了。哎呀，还威胁呢，还威胁呢！我的天哪！你说这佛菩萨是不容易是吧？啊，啊，真的不容易啊！哎，怪不得现在佛都不来了，都不敢来呀，这受不了啊这。所以说我们轮回生死都是由于这种贪心，现在我们学佛还是用贪心在学，不知道我们学佛想解脱就要放下这些执着，你就能解脱啊！学佛还是追求这些世间轮回的东西，其实你追求的越多，不是轮回的越厉害的吗？你越不思出离了呀，哎，所以现在有多少人学佛是在追求了生死呢？很少，都是求保佑世间这一切什么财色名食睡的东西，而这些恰恰是生死轮回的根本，也是给我们痛苦的一些工具，我们不知道。对，这就是颠倒。学佛本来是离苦得乐，但是我们现在在求佛保佑给我很多能制造苦的工具，是不是？给我很多造业的工具，给我很多轮回的工具，所以这就是颠倒。如果从修行的角度来讲，你要知道一切外境都是这样，没有什么可执着的啊。那要讲修行人的话，比如你当法师，你连度众生的念也最好弃掉，你看着众生都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到这些人都是来给一文钱求一门万利的人，有的时候那禅师也够了，也放下了，也不想着度众生了。所以很多人刚开始学佛的时候都发现我要度众生，哈哈，哎，可精进了，愿意传法，其实真传几年法就觉得真是不愿意传啊，觉得行个小乘道很舒服，因为众生就这样。但这样也正好，就是告诉你世间的众生也是这样，你执着于度众生啊，哎，你随缘度就行了，你要执着度众生也把你气死，呵呵，没办法，哎，度一点是一点就完了。嗯，所以连度众生的念你也放下啊，你一定要叫人家跟你学禅吗？说实在的，人都到了寺庙里给佛磕个头，和佛结个缘，这也种下个解脱之因，也已经不错了。你不要期望过高。我以前见了人也都想到叫每个人都能解脱都能成就，见多了我就不这样想了。我觉得每个人他能听到一个佛字种下一个善因，这也是度众生了，这也是给他讲法了啊，或者呢给他讲点佛法，他听得有道理，甚至讲个故事，他有信心，这也种下解脱之因了，这都是度众生。把度众生的概念也要放得很宽广，你认为非得教他解脱了才可以，有的时候你也会焦虑，特别这个焦虑心关键在哪里？往往在自己家的人身上。包括现在学佛很多居士也是来了之后一般问的都是 哎，觉得那个父母啊或者子女啊不幸福，自己很焦虑，就希望他们能好好学佛，并希望他们今生就解脱，但是呢他们又不信，很焦虑。其实你焦虑也没有办法啊，你要这样焦虑的话，有的时候也影响自己的修为，有的时候说不定自己也会被这种执着拉到六道轮回里来。所以度众生也要放得下啊，度众生也随缘去度，和佛教结个善缘。这也是还是说还是就是华法华经所讲的，若人嗯，
若人一礼拜，
怎么说呢？那个如一塔庙
中，
一乘南无佛，皆共成佛道啊！你认为成佛道必须是学佛修行生净土，或者今生一定要成了佛才可以吗？有的时候你到了一个佛塔那里，或者到了寺庙里，看到佛像清净庄严，一高兴，哎呀，真好啊！一合十。或者一赞叹，这都是佛道，这都是度众生。你把这个度众生也看得宽广，这样你的心量广大，你也不忧愁。包括自己家的人，你叫他听到一个佛字，这也种下解脱之因，这就行了，将来他也会开花发芽。哦，发芽开花结果得先发芽再开花啊。将来也会成佛，你知道了这个，你也高高兴兴的，知道自己这也度了众生了，就行了。你非得想着今生叫他成就，哎呀，有的时候真是自己也能气死，不好度啊。哎，释迦牟尼佛也没办法，他当初也是度完他能度的人，想法能相信的人，赶紧走吧，没办法，啊。如果释迦牟尼佛生在我们世界，我们现在的时代，我们也未必然真相信他。所以释迦牟尼佛赶紧走，留下几本书你自己看去吧，反正种了个善因就行了。哎，不好度啊，什么都要放下，度众生也要放下。你看你看到这样的众生，你怎么度啊？啊？哎，结个善缘也是度了，行了，哎，你就是见个面，再有姻缘，将来又有机会度众生就行了。再说度众生也是虚幻，这都是一个影子，一场游戏。真有众生可度吗？哎，你就看场戏就行了。度众生也是一场戏，众生学佛不学佛也是一场戏。他学你跟着他唱个戏，不学哎你也跟他唱那个戏，不学的戏就行了。哎，没有办法啊，解脱自在是根本，不要纠结。哎，所以度众生不容易啊。所以说修行人如果能知道，你看一切外境，像赵州禅师修行方法，他从来没有说他自己怎么去烦恼，他老是讲的环境不好啊，你看我过的什么日子，是吧？住的破破烂烂，穿的破破烂烂，吃饭吃的也不好，好不容易来了几个供佛的，还不是来供佛的，结果呢人家还有的呢是戒纸的，戒茶的，放驴的，还有的呢就直接是供个金刚，供个罗侯罗，哎呀，好不容易看到终于有人供养了，一看供了一分钱，我的天哪，这一分钱你说能买多少面呢？哎，一想想这个生活问题就忧愁啊，看着生活艰难，其他就告诉你一切外境都是这样，十方法界都是这样，哎，都是这样。所以放下吧，放下还是说还是思量念个波罗蜜吧，没办法，哎，解脱吧，把这些事儿都放下，解脱了得了，没办法，所以这种修行最好，环境逼迫自己来修行，想堕落都难，对啊，没缘分，想堕落没缘，所以说我们都认为，我们学佛就要环境好，要什么有什么，其实要什么有什么，你就容易堕落了。 昭州禅师明白这个道理，你看他本来可以有寺庙，燕赵而亡，燕赵而亡都要给他建寺庙，不要，我就在这个破庙里用上几块石头，然后呢我就弄点野菜一类的吃点饭就好了，你要给我盖寺庙我就走，我就不愿意盖个寺庙，盖个寺庙有这么多的供养，说不定自己就堕落了，这也是他的一种修行方法，所以他修行很自在的，对不对？也不用天天的打坐，天天的持咒，天天的观想，天天的什么什么读戒本，关键是他想堕落没机会。这个修行多好啊，看什么都不如意，既然不如意就拉倒了，闭上眼睛什么都不管了，还是思量念个波罗蜜吧，就到彼岸去了，多好。哎，所以我们现在学佛，如果家境条件不如意的，好，这是你最好的解脱机会，你没有什么可执着的了，挺好。所以你这个时候不要忧虑哦，你应该高兴。你想想你的生活方式和人家昭州禅师相比，你是天上人家是在地下了，你有人家昭州禅师辛苦吗？怪不得你不能成就我，因为你不辛苦，你要像昭州禅师一样辛苦，你也成昭州古佛了啊。所以说逆境正好磨练我们，人家昭州禅师故意寻找这样的逆境。所以你看密宗有一种修行方法，他发愿不求顺境，只求逆境，就希望自己贫穷多灾难多那些妖魔鬼怪来干扰，正好借这个心，借这个境修自己的出离心，修自己的菩提心，修自己的精进心，修自己降魔的能力，这就是一种修行啊。你再苦再难但心不动，这就是修行，很简单。你生活艰难很好，因为你这样可以少造业，关键是在这种艰难生活里你能不能心里还很坦然的接受，很自在，没关系，这样子生活艰难我不欠人家的了，我很容易解脱了，高高兴兴的享受这一切，感恩这一切，将来必然解脱啊。富贵人家欠人家债多，事情多也不容易放得下，天天忧愁思虑，所以说越富贵人家自己牵挂的事儿越多，天天考虑的事儿越多，越贫穷人家想考虑什么事儿没事儿啊，啊，叫什么来，叫那个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啊。你穷了你不用想着住山去了，你在闹市里这就相当于住山，清静着呢，没人来呀。哎，穷在闹市，穷在闹市无人问啊，哎，你那里那不就是一个清静的阿兰若处了吗？那多寂静啊，你可以打坐修道成道了啊。如果你家里很多钱，你就是出了家到深山里面去了还得去找到你，你也坐不住在那里。所以说我们很多人都想出家都想住山去，对不对？其实你家里穷点那里就是山，就是寂静山林，多好啊，没人惹你哎，没人找你，家里富贵还怕小偷呢，这一穷不怕，偷不走没什么东西，说不定小偷的东西还落下了呢落到你家里，你发财了呢，对吧？不怕。嗯，所以说贫穷人有个好处，就担忧恐惧少，贫穷人有个好处就是时间多，嗯，你不用担忧什么，不用害怕什么，哎，关键是我们现在人一贫穷一生活不如意就难过就担忧就和别人比较，这一比较坏了你就烦恼重重了啊。你能放下没关系啊，我能安于贫穷，我能享受贫穷啊，那这样你有很多机会可以修行。你想贪没那个机会啊，你想嗔恨也没那个机会，富贵人家反而仇人多，对不对啊？贫穷人家你只要不惹别人，人家也不愿意惹你，多好惹了你也赚不了什么好处嘛，是吧？ 说不定你还赖住他了，赤脚都不怕穿鞋的，啊，多好！对呀，对呀，对呀，嗯，哎，所以说，这是最高的修行方法。知道一切外境苦空无常无我，根本就不愿意理，你自然放下了。放下了之后，你还需要修什么法、念什么咒来放下吗？不需要。佛法就叫你放下对外境的执着。你觉得外境不好，你不愿意执了，这就放下了。啊，这是最高的修法，最无为的修法，也是最直截了当的修法。当下就能放下，当下就能解脱。那好，你就这样子，天天的。啊，轻松松自在的拉个破席，晒晒太阳啊，哈哈哈哈，你就成道了，真的，多简单的修行方法哈、啊，哎，这是禅宗最好的修行方法，啊，这个修法就是谁的修法？我讲到过啊，弥勒菩萨，不对，不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人家富贵着呢，他过得舒服着呢，啊，是谁啊？猪八戒啊，猪八戒，猪八戒和他这个还不完全一样，啊，这个修法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要想贪女色，结果你见不到女色，一个一个长得丑，哎呀，闭上眼睛不贪了吧，也挺好。人猪八戒比这个还要高级呢。猪八戒怎么样呢？我长得丑啊啊！哎，他想贪，人家见了他就骂他，见了他就不理他，连妖怪都不理。你看，哎，哎，他都不着魔，他成道了。对，看妖怪都看不上他。你看，这是最高的修行方法。那猪八戒比这个法还高呢。那猪八戒那不是比赵州禅师修行方法还要厉害的吗？啊，哈哈哈哈，更厉害。哈哈哈哈，哎，对对对。啊，对啊，唐僧肉太香了，妖怪老是想吃。结果他的肉是酸的，皮酥肉厚还不好咬，蒸了半天都蒸不熟啊，费柴火呀。那妖怪都懒得蒸。哎，多好。猪八戒的修行方法就是无为的修法。嗯，所以说你们知道，福报最大的、功德最大的人，最不容易堕落的是谁吗？就是那些长得丑的、残疾的、贫穷的、笨的，这样的人想堕落都没机会。如果他真知道这个道理，真正的成就快啊！他不知道天天纠结这件事就完了，他老是和别人比较，他本身有财宝，他不知道长得贫穷这是一笔财富啊，啊，长得丑了你看看恩爱情仇这件事自然的不来找你了，你多清静啊，多好的嘛，打个修行啊，多好。对，但一般人不这么想啊。所以说现在有些人说话经常说一句话嘛，就是说人长得丑，不说长得丑，就说你长得真安全。哎，长得丑就是安全啊，是吧？走到街上可安全了。哎，这真的是一种福报，但是一般人不知道。这要讲到了一个法了，我讲到过的，就是谁啊？不动明王的修法。你们知道不动明王什么意思吗？什么东西不动啊？真正不动的只有自性，如如不动。所以不动明王就是自性，就是现在灵知了了的这个自性，它就是不动明王。不动明王是毗卢遮那佛化身，毗卢遮那佛就是我们的自性吗？毗卢遮那佛最高最大，统领一切诸佛一切功德。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切佛法一切功德都得以明心见性为根本。但是很多人明心见性了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是不是？恰恰相反，明心见性了反而是最普通、最平常、最谦和。所以现的相 就是不动明王像，又叫不动食指。所以不动明王在五方金刚，不动五方金刚五方明王当中，他是最尊贵的，五方明王都尊贵他，都尊敬他。但是五方这个不动金刚现的像是什么呢？他是个残疾人的形象，他是一只眼睛，哎，左眼闭着，右眼睁着，这样的。刚才佛陀会讲法说，为什么这样呢？这叫关闭旁门左道嘛，左眼瞎了不就关闭了吗？你看，如果你见到了谁左眼瞎了，你可以告诉他，哎，好，你太好了，这就是佛的功德智慧啊，这叫关闭左旁门左道。哎，只有一只眼，右眼就代表啊一乘啊，佛法只有一乘。啊，心性只有唯一，是一真法界，多好！你看这样子啊，以后你要给人讲法，就这样讲了就行了哈。讲最高的法了，见性了吗？然后呢，他还有，别的金刚人家四个牙很整齐的哈，獠牙外出，虽然有点吓人，最起码也整齐啊。他长得上面一个獠牙，下边一个獠牙，都不整齐。有点歪，牙也不整齐，牙口不好。然后呢，头发别的人家都竖个好的发髻，还有的直接梳起来啊，往上竖起来，很吓人的。他不是，他盘成一个发髻，往左边这里竖起来，
一边偏
，啊，这个是什么打扮呢？这是仆人的打扮，过去印度仆人才这样的梳。尊贵的人是梳起一个发髻，在顶上很正的这个地方梳一个发髻。佛的那个顶上肉髻，其实大概就是印度人的一种打扮的一种像，在头顶这个地方会鼓起来，把头发盘起来，在这里一个肉髻很好看。人家佛呢是直接长出一个肉髻来，不用盘，自然的就是个发髻，所以佛陀可以任意剃头，人家直接你不管怎么剃都是那个发型，很漂亮的。啊，这就是个装饰。所以佛呢也不用天天的梳洗打扮，啊，自然的长出来就是一个美好的发型。啊，那不动明王呢，他就是一个仆人的打扮，就是把头发要垂下来。不动明王穿的衣服就是一个斜挎着的一个那个叫什么，像过去的那个店小二那种。斜着穿的一块布系起来的那个样子，啊，所以不动明王打扮就是个仆人的打扮，这就代表见性成佛。佛在哪里啊？佛无处不在，哎，道在屎尿。你说道在哪里啊？都想得到，道在哪里啊？哎，厕所里大便、小便那里也有道，那里要没有道，道那不是不能清净湛蓝周遍法界啦？所以道是无处不在，这也是讲法的呀。所以不动明王就讲这个自性清净无染周遍法界，无处不在，不仅仅最高的，最低的也在。你要讲他最高，他就是毗卢遮那佛；讲他最低，他就是个仆人。所以说，真见性的人干什么事啊？就做众生的仆人，为众生服务。你看，诸佛成佛了，真正的高高在上，受人供养吗？你看他做的事儿是给大家服务啊。吃的最少，用的最少，穿的最少，天天讲法，天天讲法，别人骂也不能吱声呢，还成佛了嘛，要有风度，骂也不能吱声，往那一坐，骂吧，打吧，不动。你看，这才是不动明王哦。啊，打你骂你也不能动，再劳累不能动啊，哈哈哈哈，不动心哈、啊，生活再艰难不动心，长得再丑不动心，你就成佛了。哎，这就是一个最高的修法，就是不动心就完了。嗯，就能修，这就是不动明王的修法。嗯，不动明王他有八位童子，小童子在他身边当自己的仆人，也是表法的，代表你的心不动，你要在一切境界当中都能不动，于一切境界通达无碍。所以不动明王旁边有八位童子，那八位童子 出家的也有，在家的也有，长得漂亮的也有，长得丑的也有，性格好的也有，性格坏的有，不太能干的也有，很能干的也能有，什么人都有，什么意思啊？这八位童子就代表咱们世间的一切境界，相当于我们周易讲的八卦。世间万法都分成这么八大类啊，这八大童子要细分还可以分成64位童子呢。哎，这八种境界再细分还各分八种，8×8=64，那不就相当于更微细的各种境界了。所以不弄明白还有一种修法，就是有64位仆人，代表人的心在这里如如不动。你看任何境界不管怎么变化，反正大体上就这几大类，好坏对错是非，大小内外黑白善恶尽慧，反正都是这些对待。在这任何境界里你的心都不动，任何境界都以你这个不动的灵智了了的自信为主，你是主，另外一切都是你的仆人。类似于说真成佛是什么境界啊？外在一切境界都是心的仆人，但同时这个心你真见到了之后，他做任何事他也做一切境界的仆人。对，随缘任运。同样你自己做仆人，其实外境也做了你的仆人，你想着做一切外境的主人，一切外境也做了你的主人，对不对？你想把握外境，把外境就会把握了你，你得到外境，外境也得到了你，你占有了外境，外境也占有了你。哎，所以不动明王的修法是最高明的修法。放下，我把自己放到最低，我最无能，我什么都不会，我不动嘛，不动就无能了嘛，什么都不会，什么都笨笨的。越这样无能了，你看看做任何事好像很谦和很慈悲的去做就行了，你要干嘛干嘛，我是你的仆人。但是你看他的心不动，反而在一切境界里谁都不能干扰他，他反而真不动了，他反而能做主人了，是不是？我觉得我是仆人，你叫我干嘛我干嘛，你看他不生烦恼，不生烦恼，心反而是做了主人，心能做主，我心里永远清净，永远快乐。如果你觉得我很高，我要是佛我了不起，你们大家要尊敬我，好，别人大家都来尊敬你了，都来礼拜你，礼拜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哟，人家礼拜你啊，好，你现在向来不那么高贵，人家就不拜你，对不对？好，那你得最起码得装出样子来，一起坐好，咳嗽都不能咳嗽，天在热啊啊啊，不行不行，穿上衣服，你看就像我当师傅了啊，我都尝到这个滋味了，因为最近出去传法太热了，太热，南方热的不行啊，穿那个短袖的都热的出汗啊。但是你要传法不行啊，当法师你得有威仪啊。好，穿上衣服，穿上衣服还不行，一要传法了，再把海星袈裟穿上，一下子穿上4-5层，还得坐在那里。法师嘛，有功夫，再热咱不嫌热，其实里边那汗，哎呀，那汗都流了，不敢吱声啊。啊，没事，人家说师傅师傅，你要不把这个衣服脱了吧，穿短袖吧。法师能穿短袖啊，有威仪。来来，不穿，不热不热。啊，哇，大家都觉得法师修行好，真有功夫啊！你看这么热的天，法师修的这么好呢，都不热。一会儿回去一看，哟好，都热的起痱子了。啊，对对对，你没办法起痱子啊，没事没事没事，你也不能说是吧？你要说法师热的起痱子了，你这修养太差了，怎么你修行好怎么还行能起痱子呢？啊，不跟你学了，你的功夫够，你看你没办法，你没办法，所以当法师就得这样，往这一坐啊，不热啊，是是是，再热的天很清凉的。别人骂你，你能和他对骂，一骂哪没风度，马上人就不跟你学了。哎，坐在那里心里再生气，再想骂他不吱声，笑嘻嘻的，没事没事，你骂我我慈悲你，心里可能也不高兴的，不敢吱声。哎，好，你想觉得坐到这个高位上好坐啊，你觉得好坐啊？ 对了，高处不胜寒。哎，你觉得做得高，别人恭敬礼拜你，其实你是在恭敬礼拜别人。
不胜寒还不胜人
了。啊，对呀，是啊，哎，所以你得，你觉得人家给你恭敬顶礼了，给你供养了，其实你得为人家服务。很多人不明白这点，他很想坐到位置上。啊，其实你坐到位置上你就知道了，不好受啊，不好受啊。啊，嘿嘿，哦，有人说好啊，你看不用干活都有供养，供养，一个是，咱不说别的，这个供养你随便，你随便又、或者讲错了法，其实不讲错法，你又起了贪心，得到果报。第二个，咱不说找果报吧，你就是得了供养想享受，请问你这个法师上哪儿享受去？有钱哪儿花去呢？啊，哎。所以经常网上有很多人写很多文章嘛，啊，比如说，啊，法师拿手机了，哎呀，那个和尚拿手机，我、哦、拿个手机不行，哎，或者呢，有的时候说哪个法师开了一辆车，你看，哎呀，这个佛门腐败呀，连出家人都开车呀，也不能开车，嗯，啊。哎，或者你要逛街更不行了，你看这出家人干什么呀，到处逛街。哦，你想想啊，哦，都觉得这位置好坐，你们知道吗？其实真正的出家讲法度众生是一种奉献，真的是将死身心奉尘刹，世则名为报佛恩呐、啊。我还好一点，因为我不太愿意当法师，你看我经常会闭关。讲几天我回去了，我不干了，我回去，我才不天天讲呢。就最近有一法师，因为他接的庙子多，讲法多，哎呀，到处请他讲法，哇，真的受不了啊。结果呢，他现在都给他的居士自己讲了，哎呀，太难受了，当个法师，我要有下辈子，我绝对不当法师了，当够了。也就是说讲完那个不动明王的修法，所以很多人都不明白这点儿，都想把自己的位置抬得很高，是吧？当你把位置抬高了，你叫别人给你抬轿子，其实你更得给别人抬轿子。人家为什么抬轿子啊？这也不是白白抬的，这都得是交换，是不是？你想叫别人给你抬轿子，你得先给人家抬轿子。所以你贪这一个叫别人抬轿子，你就多辛苦去吧。所以这些不要贪，要放下。同样，你真放下了，为人服务啊，为别人服务啊，别人也会为你服务。所以说，不动明王其实就是真正的佛。自信真正的清净湛蓝，如如不动，这是真正的佛。但是他明白这个道理了，别人喜欢把自己捧高，他是专门放得很低，连长得都很丑。所以说，不动明王这个法谁讲的最好？就是猪八戒啊。啊，你看不动明王长得不像猪八戒一样吗？长得最丑，哎，这是最高的修法。所以你知道不动明王降一切魔呀。一般别的明王往往都有对治方法，像东方降三世明王是降天魔和人的烦恼魔，南方的是君徒利明王降长髓魔和人的五蕴魔，西方的大威德明王是降那个人魔，也就是一些仇敌和一些龙。北方金刚夜叉明王降服鬼魔，当然还可以降恶人，降一些魔鬼。只有不动明王降一切魔，怎么降嘛？一句话，我长得丑。哎，我就给你，我给你打工好不好？我做你的仆人。哎，你看，你就没有任何魔了，啊，所以这是最高的修法，把自己放低，谁看你都不是敌人，啊，这是最高的修法。对，做朋友，啊，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梦中会有各种魔鬼来障碍人，是不是？嗯，你好比有一种魔，就查基尼。查基尼那种鬼专门吸食人精气， 就是您晚上做春梦来的那种，那个叫查吉尼，他遇男变女，遇女变男，梦中诱惑人，在梦中还谈恋爱呢，然后他可以吸食人的精气，这一类一般别的都不好降服，不动明王能降服他也好理解是吧，长得那么丑谁见了不害怕狐狸精一看这个人赶紧是个残疾赶紧跑啊，你看他降一切魔，嗯，也代表见性不着一切境，就没有任何魔了。当然也可以用相声的法来讲，就是你自己把自己放于低一点，别人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东西的你身上都没有，你还会着什么魔啊？啊，那狐狸精都喜欢漂亮，长得最丑了他也不来了，哎，所以说不动明王可以来说是最高的一种修行方法。不动明王他降服过大自在天，大自在天代表咱们这个心，妄想心，妄想心和那个人的如如不动的自性心是一个，但是人的真正的自性心是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一切随身自然的。但是如果你产生一念妄执，认为我想干嘛干嘛，加上这个念之后，这大好的一尊清净自性就变成了人的妄想执着心啊！所以大自在天他也觉得自己什么都自在，他认为的那个我是这种妄想执着的我，所以他也一切境界都感觉到自己能控制，一切自在。后来佛出世的时候他不来，他觉得很骄傲，我很自在，我最高啊，不动明王就把他抓过来了，抓过来还不跟着佛学，后来佛陀就叫不动明王说把他杀死，不动明王就是一脚踩在大自在天的头上，他头上有个装饰，就是说半月形的一个宝贝装饰，一脚踩死就踩死了，踩死的时候就在昏厥位当中，这一个大自在天直接他的神识往下下方世界，在灰域世界直接成佛了。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代表人学佛要用你这个清净不动的这个自信，把你的妄想执着降服，你不要觉得我想干嘛干嘛，因为这是一种我执，把这个心去掉，你看你的心清净无染，不管外境好坏你都自在，你这才是于一切境得自在啊，他本来就自在，不用你修着自在，不用你想着转变外境自在，他本来就自在，这是真正的不动的菩提心。这就代表人要降服人的这种根本的我执，就要用这个菩提心来降服啊。那你把这个妄想执着去掉了就成佛，成佛怎么成佛啊？你看用的那个名字非常好，那个世界叫灰欲世界，把自己的欲望全部烧成灰啊，灰欲世界。哎，什么叫见性成佛啊？见性成佛就要见到人的灵智了了的自性，清净不动的清净湛然如如不动的自性，见到他之后，为什么要见到他？见到他之后把人的往外追求的那个执着欲望全部放下啊，全部放下，这才可以，这才是真成佛。所以来说这个不动明王是真正的禅宗的祖师啊。我们现在都理解错了，我们认为成佛的概念什么呢？我见性了，我成佛了，那我想干嘛都没问题了，我觉得我很了不起啊。这个你即使没有做很多的坏事也最多是大自在天，如果你再加上很多烦恼做了坏事就成魔了。那真正的见性成佛就是这句话，哎，把你的这个妄想执着全部杀死，还是妄心死真心活，或者叫什么妄心死打的念头死许如法身活，就这个意思，念头不是你现在的一个这个起来的一个思想，这个念头就是往外追求的一些心，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可以起贪嗔痴慢疑，这一类的念头吧全部要打死，打死放下，放下那不就类似于灰欲吗？把一些欲望执着烧成灰呀， 所以明心见性，还得把你的一切欲望执着烧成灰，那个样子你可以成佛。啊，我也经常讲，我们为什么要见性啊？见性不是目的，见性是个方法。见性有断德，能断掉你的烦恼执着。很多人拿六祖那句话，不论无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他就能我见性了，我见性了就行了。错了，见性知道有个如如不动的自性，自性你就不着外境了，是为了这个目的的。所以见禅宗还是一个方法，所以禅宗是个法门，对不对？禅宗法门是为了你成佛而已。你怎么成佛呢？好，挥欲，挥欲世界才可以成佛呀。那挥欲世界不就叫净土了吗？什么叫净土啊？欲望烧成灰，没有执着了，这就叫净土啊。这个不动明王法是讲最高的修行方法的，能纠正我们的很多误区的啊。所以说不动明王是究竟的佛果，但是他现身是给众生服务，这就是纠正了咱们平常讲的空和有的那个问题了，那个矛盾了吧。这甚至是空有不二啊。啊，我以前讲到过，像人家耶稣都讲到过，你要想在天堂做最大的吗？那好，你要在人世间做最小的。你要像我一样想得到一切众生的尊敬吗？那么你就要给人家洗脚。所以有一次他到了一个旅馆里，因为他知道自己快要被杀掉了，他就弄了洗脚水给每个弟子洗脚。别人说，哎，主啊，你怎么能给我们洗脚呢？他，你们都不要动，都不要动，来来，就坐在那里，我就给你洗脚。他说，你们要注意啊，你要以后想像我一样想上天堂，想让我让像我一样可以传法，那么你要像我一样给众生洗脚。这个意思像不像不动明王的讲的修法？你要想做佛啊，你要给众生当仆人哎，其实诸佛就是众生的仆人啊。看到众生这个生死轮回，他于心不忍啊，低声下气的啊，所谓的对应根气，怎么对应根气啊？就是你想干什么我就说什么呗，是吧？可不就是佛当了个仆人啊？什么叫对根讲法？你想听什么啊？你想听什么我跟你讲什么，你不想听什么咱就不说。你看佛都是小心翼翼的度众生啊，像不像一个仆人啊？都觉得佛高高在上，不知道佛其实是众生的仆人。哈哈哈，所以当个佛不容易哦。你看当个佛啊，像释迦牟尼佛1200长髓众啊，当阿弥陀佛更难，你认为极乐世界就好了吗？更麻烦，60000呢、啊、跟随着你，一点隐私也没有啊，一点休息的时间没有，打个坐一群围着，睡个觉一群围着啊，讲个法一群围着，你到哪里去吃个饭一群围着，想吃个小灶不可能了。啊，对，阿弥陀佛也不能吃小灶啊，60000就跟着，说好了是自己的长随众啊，庄严自己道场，你也可以理解成那简直都是监视自己的，你成了佛了啊，你以为你就行了？不行，那60000来监视着你，做得不好那不行了。哇，这个成了佛了，你看成了佛了，没有一点自己的隐私啊。所以成佛真是奉献，把一切都奉献给众生啊，真的很搞笑啊。那《西游记》讲猪八戒也是讲这个法的，猪八戒是天蓬元帅，是吧？你们知道天蓬元帅这个官职是怎么回事吧？真正的天蓬元帅，真正的天蓬元帅不是那个谁，不是猪八戒，这是为了写小说故意编的。天蓬元帅真正的是护卫玉皇大帝的这么一个官职，玉皇大帝走到哪里他就给他建一个行宫，然后 这个如果人世间如果有修行一些魔鬼，天蓬元帅就要带领着雷部来诛杀他们。所以有的时候打霹雳闪电把一些妖怪给杀了，你明明知道领头的是谁吧，就是天蓬元帅，但不是猪八戒，是真正的一个天蓬元帅啊。天蓬元帅是雷部第一尊神，雷部天上打雷霹雳闪电降妖除魔，他是第一，功德最大。我们一想到最大就觉得自己了不起，是不是想杀谁杀，想杀谁杀谁。哎，真正的天蓬元帅咱们觉得太伟大了，其实呢你看西游记故意拿这个来讲法，告诉你什么叫天蓬元帅。天蓬元帅不是保护玉皇大帝的吗？怎么才能保护得了？你认为想杀谁杀谁啊？其实错了，正得是皮粗肉厚，哎，又丑，又赖。这个时候呢，谁都看到他不喜欢，这是真能保护我。如果你从另外一种法来讲，你把玉皇大帝当成我们的心，那么猪八戒就相当于什么？代表我们保护自己的心不受污染的这么一种修行方法。那这种修行方法你怎么才能叫自己的心清净无染？怎么才叫自己的心清净无染？就一句话叫披鹤怀玉，心不是个宝贝吗？啊，你不要把心当宝贝，你放下它最平常，不要一听当宝贝就最高，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你要把自己放下，放得很低，别人找都找不到啊，找都找不到，别人怎么害你啊？哎，所以猪八戒这个讲法就是道家讲的那个披鹤怀玉，玉代表功德，功德你告诉人家了，人家就来偷就来抢，你就倒霉。所以你要披着最差的衣服，粗布衣服，鹤是那个粗布衣，颜色还是那种土不拉几的啊，很不好看的，那叫披鹤怀玉。你有个宝贝一定藏起来，人的心也是这样子，心为什么不生不灭，没有生死啊？因为你找不到，它藏起来了。这个心藏得好，佛找不到，魔找也找不到，你能找得到吗？你的心，你想找想看到它也看不到，哎，看不到摸不到，连你都找不到，谁能找得到？它怎么会死呢？你看猪八戒就讲法，有功德都藏起来，自信的功德更大，最大。正因为最大，更得藏起来，绝对不能显一丝一毫。所以道教有一句话叫真人不露相，不露露相不认人。什么意思啊？很多人说就是啊，真正的成就了神仙，故意的变成一个要饭的，那个叫真人不露相。错了，那还是假人呢。真人就是那个真实不虚的这一个才是真人呀。真人会露相吗？真人没有形象，有形象，有形象的都不是那个真的人了，形象都是假人。所以道教这句话都讲错了。哎，你的心是个真人，这个真人不会露出一点形象的，有形有相都不是他啊，露出相来显了个形象都不是他。这是讲这个自信的法的，正是因为自信一点不显露，谁也找不到，所以他才了生死，他才没生死。同样我们要随顺法性，既然那个人的法性佛性真心都是一个词啊，有这个功德，就是有功德要藏起来，那我们行为处事要遵循这个道理。怎么做呢？你的功德要藏起来哟。外边装的像猪八戒一样很笨很傻，但是内在里你很聪明，你很有智慧，就是大智若愚。你要把自己的智慧藏起来，表面显得很笨，这能保护你。你说我有智慧，你有智慧啊，你有智慧好，人家大家请你做什么事去了，把你累死。你说我有神通，有神通，好好好，来来来来，哎，对对对对，很多人给你求神通的，或者你有神通给我跑什么腿去，或者你不教实际把你害死了，就是 那个须菩提给孙悟空讲的啊，你现在卖弄神通啊，你卖弄神通，人家叫你教的时候，你要不教的话，人家不害死你啊，走吧，你走吧，不教你了，走吧，不要你了，都你不要说我的弟子啊。那这样这就是保护他呀，很多人认为这怎么把他开除了，开除就对了，他不是显露了一点神通了吗，都觉得他有功德了，现在开除了，别人一说起来，哎呀呀，那个人神通大，再说之后啊，别说了，那个人早就开除了啊，大家就开始不理他了。如果显点神通，他师父也说，嗯，好，对，他就他修的高，完蛋了，会捧杀，别人非得把他害死，一个是师兄弟也得把他害死，你最高，那不显出我们最低了吗？害死你，我就成老大了，是吧？还有一些人呢，哎，师兄，既然你最高，教我点神通呗，你教不教啊？也不见得每个人都能修成，你不教，你不教把你害死，命都没有。啊，所以最高的修行方法就是猪八戒的方法，有功德不要展现。谁说猪八戒很笨啊，很傻？他是最聪明的。谁说猪八戒修行不够啊？人家早就升修好上天了。啊，人家修行高着呢。虽然说是讲故事，说是犯错误被打下来了，但真正的含义是说，人家修行成就了，来道家慈航帮助没成就的人，啊，教给没成就的人一个修行方法。怎么修呢？装憨卖傻，装憨卖傻，大智若愚，就能修行成就。你觉得自己聪明，非得连命都没有了不可。所以孙悟空觉得自己很能干，结果他两次都快没命了。都是猪八戒救的，是不是？没有猪八戒，反正孙悟空就死掉了。孙悟空你能降十万天兵天将，对了，你觉得自己厉害吧，但有些时候，某些时候你可能就降不了，你就有灾难啊。猪八戒早就知道他修行不够，所以呢，孙悟空要干什么去他就跟着，跟着之后就等着救他呢。哎，能干他就不吱声了。你看人家猪八戒修养好吧，孙悟空一直骂他呆子。嗯，没关系没关系，师兄啊，哎，猴哥，你骂我呆子我不生气啊，哈哈。哎，人家修养好的呢，见了妖怪奶奶，连妖怪都很高兴哈，这个人怎么那么会说话呢，哈哈，很高兴，来来来，给你点吃的。一看要长得又丑，不吃他了，给他还给他点吃的，啊，这都是讲法的，嗯。所以天蓬元帅本来是保护玉皇大帝，怎么保护玉皇大帝啊？玉皇大帝代表我们的心，保护就是藏起来，不要显山，不要漏水，那不就是个天蓬吗？给老天爷得搭个棚子，老天爷没有棚子也不行哦，啊，风吹日晒的他也不行。所以得搭个棚子，哎，不要显露出来哦。啊，那么这就代表一种修法，认为成了玉皇大帝了不起了，类似于人家天蓬元帅给他讲个法，不行，你还得保护起来。怎么保护呢？像我一样装憨卖傻，不要那么聪明。你看看，所以天蓬元帅他其实地位是在哪里啊？他是在玉皇大帝之上的。嗯，他代表的那个星象就是华盖星，华盖就是华丽的一个宝盖嘛，啊，他在天上代表的形象就是这一个，那就是他比玉皇大帝还高，他讲的法就是最高的，你成佛了，成佛了，你还得把成佛的概念去掉，哦，这一句这就是类似于人家天蓬元帅讲的法，或者不动明王讲的法，或者是猪八戒讲的法。嗯，有了功德不要显示功德，有了能力不要显示能力，偶尔现一下，也不是一点不能用哈，不能显示不要显摆，偶尔用一下赶紧藏起来，就像一把宝剑，你老是拿出来砍它就坏掉了，偶尔用一下就要藏起来，用就是孙悟空，藏起来这就是猪八戒，所以他们两个是不能离开的，一把剑老是像孙悟空一样到处砍就坏掉了，啊，偶尔用一下， 啊，所以保护宝剑呢就是猪八戒。所以孙悟空是一把剑，猪八戒就是那个剑鞘。嗯，孙悟空就是那个金箍棒，金箍棒两头有个金箍，对不对？猪八戒就是那个金箍，孙悟空就中间的那个金，孙悟空就是中间的那一个叫什么混天铁还什么的那个中间的那个棒，
定海神针，
哎，对，定海神针是那一个棒。其实猪八戒就是两头上那个包着的那一个金箍，哎，猪八戒是金箍，孙悟空是那个棒，他合起来才能叫金箍棒。你没有那个金箍，拿着个棒子一打，哎，坏了，打折了，打个印儿，所以不能启用的。啊，那个金箍不就是保护他的吗？哦，所以他们两个是分不开的。嗯，现在6:30了，好，正好。这个问题我想讲完了，现在讲完了是吧？讲全了，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所以说这一切修行方法，就是告诉外境一切不好，不要执着。还有呢，把自己的能力、把自己的智慧、功德也放下。你看，赵州禅师从来没有说自己有功德、有智慧，反正他就觉得外在一切不好，不好不放下了吗？这个放下就是他的功德智慧，功德智慧深藏的你都看都看不到，所以一般人看到这部经都不知道他讲了什么。
对，
啊，这首歌吧不能叫经，光认为这个出家人生活太辛苦，他在那儿发牢骚呢，其实他讲他的正悟的境界，所以他确实照着古佛啊，他真的是一尊古佛呀。你看这尊古佛在哪里啊？所以赵州禅师现在也在这儿大放光明啊，啊。他就不叫你找到，呵呵，因为找到天天要礼拜他去，他也累啊。你看他现在和大家在一起啊，啊，好，那今天讲到这里吧。